都爱的李青，
是吗？
哦，真的吗？
特别爱
哦。
每次听完都跟我发微信聊，说、
哦、
哎，你们今儿这期
说艾老师下回能不去了吗？
说的我特对，说特好、啊。
哎呦，
我觉得这么多，
我没看见他转发呀，
这么多但是他每次都跟我说，
朋友圈也没转发呀。
每次这么多，
他不会把我删了吧？
我看他是把我也删了。
他不是他的确
他
没发，
没
发。
他说这么多电台，我就觉得你们说的是最好的。
嗨，
光说喜欢没用啊，那个。这老说我们说挺有道理的，我们就火不了了。
呼吁，青儿，你听着的话，这次是不是得转发一个呀？
发的全是 Hashtag Snap Land。
那咱说点混蛋的呗，今天。
哪有那么混蛋的？
青儿，你这转发啊，这
问题今儿没什么混蛋的，真的。
大家好，这里是不赖电台和 Music Only 联合碰瓷的，
月下超级碰瓷儿，
月下超级碰瓷儿，
这牌打的真漂亮，
把标题给忘，月下超级碰瓷儿，
太漂亮。
我是方舟，
我是许晨，
我是大宝，
爱京，
按照赵大宝的话说，就是这个岁数总和已经有140岁的四个人努力的碰瓷儿，到现在没火。是吧？但是还是很努力，很坚持，所以今天
我上周因为别的事儿差点火了，倒是。
啊，对对对对，
那事儿，
哎呦，
对对对，
这不是掐别播，
这我都已经那个，已经准备那个把饭局推了。我说那个我再加2万磅了，加个磅。
没事没事，待会儿再说吧，待会儿再说。
所以这个《乐队夏天》这个节目的第二季的5、6集，也就是小组赛的最后一组，第三组，节目上线已经过了48个小时了，对，然后我们
死亡之组，
对，然后我们才四个人才凑齐，因为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大宝和许神都在出差，
对，
所以这个艾老师在8月8号也迎来了自己2020年的这个春节之后的开箱演出哈。
Hazy Summer Night 一年一度 Haze 年会，明年大家都得来啊，都是年轻潜力股。你们今年花120能看演出，明年可就不一定了。
然后这个爱京本来是这个北京第一炮，结果被我跟三儿抢了。
我觉得就是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一些机会没关系。
哎哎哎，
就是我宣了，第二天跟我说，哎。那个你8月8号是吧？哎，我们8月7号有一场，你看海报帅吗？帅，
是这个8月7号、8月8号，这个在北京先后有两场这个正式这个
复工
的演出，
对，
分别来自许神的厂牌，还有爱京的这个厂牌，所以就是时隔2个月，我觉得上一次就是6月初嘛，这疫情在北京出现了一些反复，所以颤颤巍巍又过了2个月，这回终于有点活过来的意思了，
是一直憋到演出前2、3个星期，感觉这疫情能过的，然后大胆
才敢宣，
堵着宣了。
太想看挖池了，没看上。
挖池真好 ，City Function 也特别好。
嗯、
这5个月，我觉得，哎，反正就是年轻人
都比7号那个好是吧？
比7号那个哦，7号堆田，我只看到了堆田，
哦、
堆田演的也挺好。
堆
田
去
啊，来自广州的朋克乐队非常好。
是，所以来吧，那就是我们。虽然这个距离节目上线已经过了48个小时，但是咱们还是坐在了一起。
但是那些觉得我们说的挺有道理的那个网友们啊，还是可以听一下的。
对对，我们
该转发得转发，怎么回事？
对，我们收到了好多身边的朋友，还有很多不认识的网上的朋友的留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挺重要的，因为是看到一些正向的回馈，我觉得总是好的吧。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啊，但批评声音太少了，
主要是总量少，大哥好吗？
就是主要
你看象征那可不少呢。
主要因为我这黑流量，我感觉已经过气了，
过气了
、啊。然后本来打算许晨能火一把的，也没火起来。哎，
对，这回本来指望方舟。
对，我这期只能自暴自弃了。这个乐队夏天第三组小组赛的录制现场，我看了一下，咱们四个人只有我当时在现场。
对对对
对，
那个哦，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我跟爱京那时候已经被开了，
不知当说不当说。
我们很遗憾的。
双向淘汰赛事，离开了
这个月下的专业乐迷的舞台。
对，就是我作为当时就临时替补的备胎，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本身我就不做评论了，就是因为这就都是我的朋友。对，
我还想说一点，如果要是白举纲网络复活了，是不是也应该把我跟象征至少复活？
但他有人投票，你家有人投票吗？
啊，投票什么呀？
复活吗？
水木年华、啊、
复活吗？白举纲复活吗？
没有这复活这说吧，专业评论也没
有。现在有那个网络投票嘛，加油。
对，
就是给乐队给自己喜欢的乐队加油。
就是那个、
我对这
个如果白举纲老师复活了，发现在那舞台上看见对面的还是我。
是现在这样的，现在网上投票呢，乐队复活，
嗯，
然后咱们也投票，让艾老师。许晨、
嗯、
三儿、
嗯、
象征、
嗯、
对吧，狗哥单位投票看你们谁复活。
我们人家不喜欢，人家说了我们的发言不太好、嗯、然后最后又用我们的发言来炒热点
啊，
那何必当枪
呢。你看这期没有，果然就没热度了啊。
不是，但是我实在的说一句，我就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面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能说什么都不知道，我稍微知道点。
嗯，
然后看了这一期节目，跟我之前录那个前两期不一样。我现在觉得看完就这一期，我感觉挺好，
心态不一样，
就这心态不一样、
嗯，
就这么看着他们，我觉得也挺好。
嗯，
对，其实该知道内幕也都知道，但是就这种你看的心态还是不一样。
嗯，
我觉得挺好。
我是什么呀？我是被所有人都说你要火了，你要被网爆了，弄得我倍儿期待。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个第一期，因为我在水木年华也发言了嘛，然后我被剪掉了。嗯，然后呢，我一看三儿都成那样了，然后我
嫉妒吧，
上报纸了。
然后不是。
环球时报，
然后弄的，然后所有人都说刘飞什么，然后包括那个工作人员都说做好准备什么这那的，就屁事没有。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应了一句老话，
嗯，
期望值越高，失望值越高。
就是他们弄得我倍儿有期望，我本来没什么期望。
那你也还是有了，还是有了期望。对，这没人意思。
这个，哎呀，这就是其实
命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负面评价带来的这种热度，其实它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这事也不好说。
我并没有想要，因为
真不喜欢
骂三儿的有快两万条，没人来买票
啊。
骂他的人才不会来买票看演出
呢，就都不敢到现场来骂，
对，
是吧？
你也骂不动，
你
也
打
不
动，
你打不动，你也喝不过。
八月七号那天本来已经说好了，嗯，那个最后一个堆填区。因为他们当天下午就在这儿 Let's Go 排练、
嗯、
已经跟三儿说好了，说让三儿最后有歌头上台唱一个一生有你他们伴奏、
嗯嗯、
然后嗨，因为这个碍于这个毕竟是正规报批的演出嘛、
嗯、
然后这个说突然临时在台上多一个人，然后又唱一首没报的歌，
报的歌、
嗯、不太好，
不合适。
嗨、
嗯、这个还是严谨
太不摇滚乐了、
啊、
太不摇滚乐了，我
太不摇滚乐了，这要我就上去了，你早说我就上去。
这个时期现在还是非常时期了，所以这个严谨一点好，我觉得对大家都好、
嗯、
而且这个有一些网络喷子吧，就他也只能活在网络里，所以就那么回事。
我根本无所谓， I don't give a shit，
根本感动不了你。
不是，就叫什么呢，我就这样蠢得像样嘛。
那我可不是，我得改成帅得像样。
哎呀，反正你看这个乐队夏天第三组这个比赛出来，整个的这个氛围就平和了很多。
是是是、
而且这个终于这一季参赛的33个乐队全都正式亮相了。
嗯，
大家都得到了一首歌的表演的机会。虽然不是所有的乐队都得到了完整的一首歌的表演的机会。
是是是。
嗯，但是这没办法，剪辑嘛。我觉得就是因为恰恰是因为这一场我当时在现场，所以我的感受跟爱京刚才讲到的正好是反过来的。
嗯，
就是很多我在现场感觉一般的。就体感一般的乐队在播出的时候，哎，
不一样，
反而很招人喜欢。
嗯，比如呢？
比如《岛屿心情》，就是我到底做的是就那个《岛屿心情》，当时就是他整个的那个表演，其实那歌比较温吞嘛，
嗯，
就他那个情绪起得特别特别慢，然后现场大家的反应也就是还好，就还不错，因为的确那个歌副歌很洗脑。
你等会儿，你说这现场的反应是指二楼专
业
乐迷、
大
众
乐
迷、
大众乐迷，
但是他们大众乐迷份儿可不低
啊。当然，就是说明啥？说明这个歌就是它是有群众基础的，或者说他现场他抓人的方式不是靠炸， 而是靠一句非常抓人的一个旋律，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难过，这个听一句听完你就会唱了。
嗯，
人家唱四句唱八句，对吧？但是他们在现场谈话那个环节其实特别的慢，哥几个其实就是有点羞涩吧。
嗯，
对。然后最后真的就是看马东用他的这个主持的功力，就是循循善诱，
嗯，
一点一点调动，哎，最后终于切到的一个话题点就是家庭。
家庭。
我不知道这个当时功课做到什么程度，但是的确当时在我看来，这个过程特别见马东的功力。他一点一点把大家调动起来之后，哎，这哥几个就开始聊，哎，说我爸怎么样，我妈怎么样，我家里怎么样，我这么多年家里不支持怎么样。然后这个事情我觉得在现场看来，我觉得这个功劳在马东。
嗯，
但是你看节目播出的时候，整个那个故事他就被做得特别完整。
对，
然后包括大张伟当时的那个反应，所以我就觉得这段反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非常讨人喜欢。
对，我刚才看的时候也是就对这段印象还蛮深，我刚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还就是在告诫，就是不是告诫，就是在提醒自己，就是一会儿我记着要稍微说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们老说乐队夏天这个节目，不管是去年也好，今年也好，第一季第二季，我觉得他我们是承认他有他正向的一些东西的，
是。
然后我觉得真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这些玩音乐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更放手的去玩，他们能看到一个希望，能看到一条出路。
嗯，
然后呢，同时也是，我记得之前咱们录哪期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他同时也让这些录这个也让这个玩乐队的这些孩子们的家长、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朋友能够对他们多一份的理解，
对，
多一份支持。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在一个就是周围人都在支持你的、理解你的这么一个环境下，你不管去创作还是去生活，你整体的那个感受肯定是跟每个人都说你这你傻逼吧，你干嘛呢，你这不应该，这你在做你不应该做的事儿，你在做一个你这个社会不这个不接受不认可的事情，那你那个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哎，那没准反而没有创作题材了呢。
对，我就是那如果爸你支持我的话，那我就不玩摇滚乐了，我考公务员去了。
也有这可能，因为我记着
叛逆嘛，就是你越不让我看。
对对
对，
我记着特别早，可能得对快二十年前，我那会儿上GRE课的时候，当时我正好赶上是罗永浩教那个词汇
啊，
然后当时老罗就在课上就说就举例子，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叛逆什么的，说那个这个你比如讲那个穿那个破洞的那个牛仔裤，对吧？对吧？那个家长看你穿这种衣服都是什么呀？他越跟你说你越减，
嗯，
你就得突然有一天，你爸也好，你妈也好，过来跟说，哎，儿子，你这
不错，
你这衣服真不错，你这裤子太好看了，然后你马上就不剪了，
马上不穿。你看你爸穿一个破洞牛仔裤，你绝
对
不穿。
就是这样，叛逆确实也有，
所以我觉得《岛屿心情》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可能表演本身，相对来说不温不火，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节目的成片来说，就因为这一次我有了特别完整的一个对比，所以我觉得就是节目后期的这个制作，我觉得是挺见功力的。虽然说可能就是可能有点过于。你要非较真的话，就他有点过于挖这个人生故事，就是有点那个艺术人生那感觉。
他
但是我觉得像艾金刚才提到这点很重要，就是他把这个摇滚乐的污名化的这部分东西去掉了很多
啊。但是以后这个家长可能就不太支持孩子当那个乐评人了，是吧？
有可能
以后的叛逆就是我要当乐评人，
我要当乐评人，
我不是乐评人，
我当专业乐迷。
然后跟这个类似的，我觉得康姆士也是，
其
实都是这种现场的氛围就还可以，因为它是慢歌，它不是特别炸场的那种，但是整个这个就是节目一出来，小片一出来，它讲述的故事加上了一些补充的一些视频素材，让这个故事变得特别完整，所以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好感人。这感人跟音乐有多大关系那不好说，但是这故事本身很感人。
对，
就包括那个康姆士那个主唱永柱，他不是就是家里就是他出生在缅甸嘛，
对，
我也是现场知道的，
对，
所以就这故事也挺传奇的，
是是是，包括他那个就是中间不是吉他手那个演出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失误，哎，后来闹脾气，我就还都挺好的，
对，
就还挺真实，肯定后来节目组就抓住这一点，故意的再可能再稍微的渲染了一下，但是至少这个事儿本身是有的，就是还是能看出这些乐手相对比较真实的
真性情，
对，真性情一面，
就是真的。相比之下，你一看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边，大家那个营业的那个状态， 就是那种假嗨，保持在一个高能的假嗨的状态，你就觉得特别无聊
啊。乘风破浪姐真的，我这不是说好，不是所有人都在说吗？然后那天我真是就是我说，哎呀，我稍微看一下吧。然后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他节目组宣扬的这个价值观，是就跟他这节目可能最开始要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相反。至少从我的角度，他还是在讲哦，你看这个人都这么大岁了，还是很年轻啊。他那个皮肤保养还很好，你看他那个平时做这个做那个都很酷啊，那种就是还是不能承认，就是一个人变老。就是不能承认这一点，
嗯，
就是还是要把它年轻化怎么样？我觉得这啊，真太蠢。
嗯，
没看过，不知道
了，
太蠢。
就这个，咱们这段就进入直男发言了哈。
嗯，
对，
没也没，哎，没什么，确实没什么兴趣。
哎，然后说康姆士这个，我补一句，康姆士这个，因为就是康姆士和我们就是我在秀动嘛，跟我们合作很多。
嗯，
然后我看过他们很多演出，也做过他们很多演出，很多音乐节什么也都请过他们。然后，但是这一次看，就是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在看，
嗯，
因为就好好做功课嘛，对吧，
嗯？
我就在看，我觉得看的时候，我比原来对他们好感更多了一点，
嗯，
更多就我感觉第一次他们的歌我听进去了，完全的听进去了。
那歌词特别
对歌词，我觉得写的就是很，我觉得就很美好，
是
很美好。你说他是写给那些就是缅甸那些孩子们，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首情歌。不管怎么说，他的那个歌词写的确实很正向，很美好，
嗯，
很甜蜜。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黑麦的点评特别到位。
对黑麦那个说的真的
非常好，他抓住了这个文字的。对，但是康姆士这段节目里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把这个口音，
对
口音梗，
对
玩的太过了。
对，我觉得真是没必要。
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音乐的品味里边有什么白人中心主义这种词汇的话，我觉得这个对谐音梗的处理，这就是北方官话中心主义。
嗯，
对啊，
就
这
个
很无聊。
这个让如果我是当事人的话，我觉得我会很生气的。就是把这个口音梗，就不仅从头玩到尾，而且是一直在调，就是在调侃，在搞笑。
就比如说那个，
我对这事儿很介意。
对我也很，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然后我就想到那个，你看第一次那个第一期那个傻白，
嗯，
他们几个人说那个就是比如来北京，然后大家去 school 玩什么都跟他们讲，都鸡巴哥们儿，就是我觉得像那种我觉得是 OK 的，
对，
就是大家朋友在一起，就是而且就是北京的朋友们招呼你们嘛，
是，
对，
稍微学一两句本地话，
开个玩笑，
我觉得这都 OK。但是我觉得像这个康姆士这一段节目组那么大篇幅的去做这个谐音梗，我觉得很 low，
就是
我觉得很 low， 而且
穷追猛打，
而且我觉得是为什么？
就这个还是价值观，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不是我觉得是为什么呢？就是哪怕编导价值观在我们看来正向或者向我们接近，政治不能谈，性不能谈，什么都不能谈，他玩什么呀？他只能出这种 low 招。
但
他最后就只能出这种漏招。
我只能理解成就是说这事儿呢，编导本身没有恶意，
对，
但是可能就是说，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根植在北方的这么一个背景吧，
对，
不管说这个公司也好，还是说这个所谓的滚圈也好，就是根植在北方的这个背景，
对，
所以大家会就是可能默认的把这个口音梗当成一个笑料来讲，
对，就是你像
我只能这么理解，
你像这种口音梗真的，你。那伍佰老师不也一样吗？
对，
对不对？那很多
你敢这么调侃伍佰吗？
很多对呀，
对，
你敢吗？很多港台明星也都是这样，就好像我记得就是早年间，可能九十年代那会儿，就港台那些明星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当时比如像什么像郭富城啊，
嗯，
什么包括刘德华，就很多极大牌的明星，
嗯，
他们的普通话很不标准啊。
对，
就是那你又能说什么？偶尔可能朋友之间开
有那成功的案例吗？渣渣辉
啊，对对 对，
对啊，
古天乐老师想节能轮胎冷，优科好马轮胎。
恰恰是因为康姆士，我觉得他的这个乐队身上他已经有了两个特别好的故事，一个是就关于缅甸的这段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
啊，
一个是就是乐队吉他手就闹了小情绪的这个故事，
嗯，
我觉得这两个故事都特别特别好，就很打动人。然后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口音梗就没必要了。
对，
何必？
反正我真的，
其实就是何必呢？但是
这种梗就很无聊。
我觉得就是什么都不能冒犯，最后就只能玩点这种，
也有可能
冒犯点口音梗。
哎，
嗯，
那我听说就说个别的，当时在录制现场，啊，听说康姆士演出之后，关于专业乐迷的打分，好像还出现了也比较大的一个争议，是不是？
我印象中康姆士还好，我印象中当时打分的那个争议主要在霓虹花园。
哦，霓虹花园，
嗯、
哦，
就是霓虹，
但是好像跟康姆士也联系起来了。我
康姆士，我那我不太记着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霓虹花园，
也提到了什么台团呀、
啊，
什么年轻人小确、啊、小确丧文化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在康姆士演出结束的结束之后，当时专业迷有讨论到就是所谓台团这个事儿，
嗯，
因为当时。哎，就这不是什么负面，我就说了啊，就是因为当时是那个，
不用说谁就好了，
就是有、
哎、说，好想听啊，谁？
老月亮
哦，
老月亮当时他就提到，他说因为北方公园在不久之前刚做了一篇那个特稿，
嗯，
就是在讨论这个什么三千台团，就那个具体标题我不记得，就是什么、
嗯、
就那意思是台团北上，
对
这个选题。所以他就从他的角度去解读了一下，就比如说这种所谓的丧文化，
嗯，
或者这种比如说台团这里边。普遍表现出比较温和有礼的这种形象等等、
嗯、
就这些角度、然后当时是我记得黑刀老师反正、
嗯、
就跟老月亮进行了一段讨论、
嗯、
其实我印象中氛围很好，但是你知道就是这两个人的观点的差别吧，就特别像是一个爸爸在跟一个女儿说话一样、
嗯、
然后就是我因为老月亮他是很认真的，就从他的年龄和阅历，从他的出发点去试图去替这些大众乐迷去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东西、
嗯、
但是黑刀老师完全就是站在一个就是有资历的这么一个就资深企划的角度去看，我就觉得当时两个人的那个观点挺有反差的，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在一个频道上是吧，
但是具体的那个观点我有点想记不清楚了。
嗯
我当时就记得这个讨论挺好玩的，所以后来就是大家在一聊的时候说你觉得特别特别像爸爸跟女儿在说话、
嗯、你们真的有没有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从很多大陆的这个业内从业人士包括所谓乐评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我最近真的我在反思这个问题，
嗯，
因为最近好多人跟我聊到这个事儿，
嗯，
就这些台就我们节目上看到傻白啊、
嗯、
椅子康姆士等等
士、嗯、
然后包括其他的很多台段，甚至包括草东在大陆的成功等等、
落日飞车、
嗯、
对落日飞车，就我们会不会真的有一点这些就是感觉只要是台团就把他的稍微要往下摁一点那种感觉。我先说我
咱们已经到摁的程度了吗？
我觉得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有一点点
是想摁，但是地位还不够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会有一点点，因为我想我过去所有的对于台团的评论可能真的是有一点，对，尤其是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聊起来，就是我经常说台团，就是比如这一片 City Pop 乐队、
嗯、
或者 Indie Pop 他们的那个点、
嗯、
我经常说就是我感觉他们做的东西有点太容易了、
嗯、
太平了、
嗯、
可能就不能完全符合我的一个审美体系，
嗯，
但是听着也很舒服也很好、
嗯、
就这些人都特别客气，我真的很喜欢他们，
对、
嗯、
然后同样我就想那比如换到一个大陆的一个
乐队
嗯，比如像洞丁，
嗯，
我也很喜欢，就像亲儿子一样的那种，
嗯嗯，
然后我就会想，会不会我就有还是有会有点偏爱
潜意识的那种，
对。
那
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
偏爱谁？
那我
偏爱洞丁啊，就偏、
啊、
更偏爱，就是
就自己人，
对，就我可能会跟别人去争论说，比如像
洞
丁的音乐
台团差，
多么有趣，
嗯
嗯，
然后但同样的一个比较类似的音乐。比如像椅子这些乐队，我可能就会说，我觉得啊、哦，
有点无聊
啊，有对，我就觉得啊、哦，我好像是有点矛盾的，
打动不
了你，好像是有一点，
嗯，口音都矛盾了，突然，
所以我在反思这个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那我只看风格，
嗯
嗯，
就是比如说前两年，有一个野格办的小的乐队比赛，
嗯，
是最后是一个台湾团拿了冠军，是玩朋克的，
嗯，
叫 Roadside In。
嗯
嗯，
路边旅馆，
嗯，
太棒了，特别好，
嗯，
而且拿了第一也实至名归，
对。
然后我觉得，玩的确实比好多老牌朋克乐队那强多了，
是
啊、那你要说洞丁，以刚才你举例啊，洞丁或者是不论是康姆士、告五人什么椅子，
对
啊，那我可能比较偏，非要这么说，我可能稍微。洞丁我确实不错啊，告五人的歌对真是我无感，
嗯
康姆士 以今天这首为例的话，我觉得唱功不错，歌词写得好，旋律流行，
嗯，
但不是我的菜。
嗯，
那这几个月我反而最喜欢的是告五人。
我也不喜欢。
我说我喜欢的。
真假的
啊？
我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啊。
对对，咱们现在就是就事论事，
就是我尊重这个乐队，也尊重作品，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低配版的凤凰传奇。
啊，是吗？
嗯，
哦，那我真没觉得。
凤凰传奇能娱乐五亿人，他们也只能就娱乐500人，但是音乐上我觉得差不了多少。
就是这个甩狠话没红，继续甩狠
话。对对 对, 对，
就这种特别明显，我觉得
琢磨好几天，
特别明显的。
哎，
不是这件事儿，因为我办过，生至少办过，
嗯，
告五人的演出，
我知道，
嗯嗯，
这件事儿，我说，票房市场来决定他们的成功，又不是我来决定，
嗯，
那我办了也给我带来了利益，
嗯，
我也挣了钱，
嗯，
但你说这个歌是我喜不喜欢，那我说我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嗯，
你要非让我评价的话，我觉得，
嗯，
凤凰传奇我也不说它不好啊，
凤凰传奇也有朗朗上口的歌，
对，很朗朗上口，而且
张口就来，
它真的能娱乐好几亿人，难道说那好几亿人都是错的吗？
嗯，
我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
嗯，
啊，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差不了多少。
嗯
嗯，有意思。当然就是咱们这个讨论里边，就是说喜欢与不喜欢这事儿，就是跟立场跟拉踩
完全主观的，
就是
完
全没有关系，完
全
没有
主观的审美，
对对对，
是
审美的问题，
是就是
是
不是我们的菜这个问题。
都是
我是觉得，就是当我们把台团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的时候，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压抑的这种想法，
或者我觉得比如像一些比较地下朋克那些台团，
嗯，
就也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在比如就是在
indie
这个
city pop 和
indie
pop
对，
嗯，
这方面东西，对，
这一类的台团，
我觉得之所以会有一个压就是这么一个压制的想法，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被追捧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票房应该也有很多的例证，
嗯，
对吧，就是他们这个类似风格的东西基本上到了大陆都不会差，
嗯，
对，
嗯，然后你像我印象中之前像什么 DK Jones 就一年大陆巡两回都能售罄，
没错，
这已经就在我看来
DK Jones 我是真的觉得不太懂，
嗯，对，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说这一波乐队被归为一类它是有一些原因的，
嗯，
比如说它的整个的那种气质，
嗯，
比较温和的，
嗯，
不太冒犯人的，彬彬有礼的，
嗯，
就是男性色彩不是特别强烈的那种，
嗯，
就比较友好，
嗯，
对，
没那么直男癌，
对，没那么直男癌，然后大家也是谈吐啊各方面都很不错，
嗯，
我之前看椅子的演唱会在去年在深圳，我觉得我有一半时间都是在看他们唠嗑，
啊，对对，就是
跟那个跟脱口秀一样，就是
唠太多了，
唠太多了，然后比如说音乐里边有过多的这种七和弦从头弹到尾，
嗯，
对吧，就是这个共性是有的，也恰恰是因为他们之前火了，这个火我是说受到了大家到网络上的追捧，
嗯，
然后在票房上也有反应，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对待他有一些太过宽容，或者说我们对他有没有一些就是压制性的想法，我觉得跟前面这个因素有关系，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同意许神说，就是还是按以风格论吧，
嗯，
你像 City Pop 这东西，你让我听田忧丧，就是西安那个歌，
嗯，
你让我听田忧丧跟让我听告五人，我觉得差别没那么大，
是，
嗯，
那你听过
说
韩国的 City Pop 吗，
啊，当然当然，
我忘了那人叫什么，
阿多伟什么的，我
啊，不是阿多
伟，
我另外一个人，就是最那个今年我听的，我忘了叫什么，突然
我还真没听过，
然后是韩国一个 City Pop，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不是城市 pop， 你知道吗？
嗯，
这是望京新城 pop，嗯，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怪，你知道吗？然后我还听过印度尼西亚的 city pop， 你听过吗？
听过，
我之前听过一个，
哎，是印尼的还是？
我忘了是印度尼西亚，就东南亚的。
对对
，Spotify 有一个播放列表，
菲律宾也很
多啊，就类似于菲律宾，
嗯，
印度尼西亚这种地方，
嗯，
就 Spotify 有个播放列表，就是东南亚的 city pop。
嗯，
你说我就想说，东南亚没几个城市，基本上，
嗯，
对吧？
这话说的，
他也那个就是 city pop， 所以就是，嗯，这个风格可能说，
哦， 是这样，是因为没几个城市，所以他应该也就没什么 CP 套。
这什么？真要了没有，大宝？
啥呀？
不不不不，你要看，你要看说这个 CD pop 从日本来，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它有那个高度的发达资本主义，然后这个经济泡沫，
对，
七七八八这些东西，所以它有这个前提之下才做了80年代的这个。八十年代这些东西，
对
你不，你现在其实我们包括大陆也好，包括东南亚也好，可能不具备这个经济的前提条件，
对，
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就是大多数可能还是在向往某种生活，
或者就是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形式是大家就是直接学来的、搬来的，
音乐形式是学来搬来的，但是这种生活状态或者是心态是可能大家需要的，
不是音乐形式都是学来的，
但汪精心疼那个我真惊呆了，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就是这个刚才大宝说的心态状态，那肯定那不能跟山下达郎比，对吧？
不是说到刚才说到、那个、
反正我就是觉得，就是说我对这个 indie pop 和 city pop 乐队的这个评判，喜欢不喜欢，跟地域关系不是特别大，
是吗？ Okay.
因为就是不是台湾的也有我不喜欢的，然后台湾的里边也有我觉得还 OK 的。
啊对，我也有，就但是
就是主要是
可能是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感觉这个标签有点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太过明显了，
因为你工作跟演出有关系，所以可能这个所谓台团这个标签要更强烈一点，
也许
但是
我觉得要不然回头找老岳咱过来聊聊，
反正就最近就反正就我感觉最近我有好多粉丝，我就就
好多粉丝
哎呦，
反思朋友们，
不好意思，
我是一个深刻的人，粉丝根本无所谓，
我也惊讶这人对自己的吹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好多粉丝，所以我在反思
FAN
帅气但是深刻的人真是无敌了。
我们插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我就刚才我就想一想突然落了，
是 FAN 没错呀，
我就想到
粉丝，
我真的惊了，我想到那个张老苦命的张老师连续两年 Suchmos 都被取消，哎，他太惨了，我就想到这个事，没事，
是挺惨，
继续
Suchmos 在婚庆草演就特别好，
哎呀，
巡演两次都没走成，还是
张老师实在干不下去，欢迎过来给我打工哈，么么哒，
公报私仇可还行。
你说这个话，这个人听众
谁
知道谁是谁啊？
不是那天我终于捋清了关系嘛？张然箭头爱京，爱京箭头方舟箭头李源。
不不不，方舟的箭头回到我这儿的。
我能把箭头调向赵大宝吗？来吧，
终于搞清了这种关系。
咱们再捋一捋这个乐队夏天第三组小组赛啊。
你他妈不是说就
啊？
我看他身上拿烟，
拿水，
你他妈不是说就抽两根吗？
我这么正面的形象怎么能抽烟呢？
咱们刚才在那个隔壁也看了一眼声音玩具的表演，咱们说说声音玩具吧。声音玩具在这一期节目里边出现了两回，一回是表演，唱的是《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然后呢，在复活赛的环节又被喊出来 PK 了一回，演了一个关于五度音程的即兴。我不知道你们对声音玩具这一次一轮游有什么感想？
就听你先说。
我觉得就是选歌，有点问题。
真的吗？
表演上也有点。不知道是紧张还是什么
手紧吗？不是
啊，手紧。
我没看，我没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欧老师的唱，个别音稍微有一点感觉有点紧，就是我觉得
对，
但是我觉得从其他乐手的那个演奏来看，我没觉得紧，而且他们这个真的这个三级的真是无敌了，
对，
编的是好，我觉得整体音乐。就是该收收该起起，然后那个而且就大家在一起，就是毕竟一个老乐队有底蕴，他们配合的真的是好，然后整个这个歌现场表现，我觉得现场呈现这个完成度非常高，然后整体性也很强。我虽然之前我们录娱乐我说我并不是一个声完的粉丝，就是
但是你要反思声完。
没有，我说我从来没有特别特别那种哇，声完
我
太爱了，
我也没有，
我不是，但是我觉得声完东西是好东西，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去听，但我不能说我是他一个狂热粉丝，然后这次反正看声完一轮游，我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我真的很可惜， 觉得这组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声纹。
这个其实跟咱们预热的时候说的差不多，就是声纹其实有一个真正的门槛，就是你不仅要听他的词，然后你还要去听，像艾老师你要听他的这个比如编曲啊吉他呀、这些东西，可能在现场那几分钟里面，然后大家需要接受的信息太多了。
是，
然后就你看我们之前聊天，包括前两期包括预热，我们都说过一个，就是说这个现在的这些大众，因为主要还是大众以为他们占了最多的票数嘛，
当然
这个，然后他们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年龄相对是年轻的，
嗯，
这个年轻的群体，他们对一些老乐队，对一些老乐队的不管新歌也好，老歌也好，这个接受程度，
嗯，
我比如看声纹就感觉这个接受程度并不高，
不高，
嗯、
对，
并不高，
对对。
然后但是，比如像达达，这个接受程度就很高，
那有可能，
周杰赛也很高，
嗯，
所以我觉得这、我其实有点。我有点没想明白，
我也有点不知道这个现在的歌迷
还是跟音乐性有关，对不对？
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所谓选歌，因为我觉得这个《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这首歌已经算是声音玩具的歌里边，
对，
节奏比较明快，
对，没错，
比较朗朗上口的歌了，
没错，
而且。对于可能对于咱们几个人来说，就咱们是很早就听过声音玩具的人，你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唱爱琳或者唱星期天大街能更好吗？我觉得也不一定。
我真，所以我刚才你说选歌的时候，我并不同意。我觉得这首歌选的我觉得挺好的，就
是我觉得
声纹，
我觉得不朗朗上口不节奏明快的也有乐队胜出拿了高票数，
嗯，
比如
Mandarin 那个歌其实挺
对啊，
挺不好接受的。我觉得
Mandarin
年轻啊，
而且、
虽然他们帅，
我觉得那个还不一样。
而且
就是在 Mandarin 那个演出里面，第一是三个年轻人站在那儿，形象都很好，然后做的很炫酷，然后他们还是有很炫技的地方，就是让那个门槛低的人
炫技挺重要的。
对，他一看他觉得这哇这耍的真棒，
这就好比说上来我给大家来个报菜名。
声纹没有，
嗯，
就是他的那些技巧是在里边的，
对，
他不是那种很明显那个吉他手啪往前一大步一站，那个开始点弦乱抓的那种，他不是那样的，
对对对
对，
他是在里边的那种，
他做了减法嘛，
对，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门槛是有一点，
其实
是有点关系。
咱们刚才在看这个节目素材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跟艾老师刚才有聊到过这一点，就是说像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这个歌，其实它的结构挺奇怪的，
嗯，
就是它的这个歌的高潮一直是收住的，
嗯，
对
对吧，
嗯，
只有一件事最重要，
嗯，
明天你依旧，
嗯，
关键信息在哪儿，在我身旁，
对、
嗯、
这四个字在这表演里边就出现了一次，
嗯，对，
就是在中段，
对，
主歌桥段该进副歌的时候他不进了，又来了一段吉他的那个 intro， 然后重新哎再回到主歌桥段，然后把副歌唱出来了，然后落在哪儿？落在我身旁最关键的四个字，
对，
静下来，哎，又重新开始讲，
对对对，
再讲到结尾的时候在我身旁这四个字不唱了，
不说了、嗯、
对，就这个歌的结构我觉得就是有点反互联网时代的这个美学，你知道吗？
嗯，
可能
对，包括我刚才想到，就是像《星期天大街》这歌也是，你想他是到什么都多长篇幅之后才唱出那个副歌，就真正旋律起来的那一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有点先天的问题，如果在这个舞台上说的话，
而且一个是我觉得先天，但是这先天东西其实还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你说是。他们的审美也好，他们的那个执拗也好，他们的那个劲儿也好、
嗯，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他真的，我觉得欧佳老师就是想要这样，
嗯，
而且甚至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知道声纹已经很多年了，
嗯，
包括今天我重新看这个东西，我甚至现在我觉得他就唱到明天，最重要的明天你依旧，
嗯，
明天是你依旧，还是明天
你依旧，
明天你依旧，我就挺好，
嗯，
就明天你依旧，依旧什么？
哎，
留白，
对对对，
我觉得
这个理解，对，
真的是一个很好说的。
是
对
是
对，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细腻的，比较感性的人，他们可能会去发散这个留白，会感觉哦，留白了一点，这个妙处反而出来了。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有点反现在的互联网思维，
对，
反互联网审美，大家就这东西要直给，就最关键那一块，就感觉你一直在就是。哎，我这突然想说一个比较这个比较 设性的东西，
别跑太远。
但是你明白我的点吗？就是感觉一直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你想他给你最后那点的时候他就不给。
对，
嗯，
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啊，你快给我那一下多好。
嗯，
但是这是两种，我反而更，我觉得这一点很，就这个留白我觉得很妙。
那这个留白可能真的，
但是也许这个留白没有留的话他可能分会更高，
也
没准吧。
嗯，
就我觉得生完我真的觉得特别可惜。就包括我觉得他后边的那段即兴，
嗯，
也是，就是从
他这个
就从音乐上来想，我觉得他已经做到，就是他是一个那种，就他我觉得他已经做到很好了。
嗯，
他只是，但是他没有跳出那个盒子。
嗯，
反正我还感知到一点，我觉得可能声音玩具的这种很有朦胧诗气质的这种作品，可能跟现在的年，比如说九零后或者九五后这个年龄段的人，可能有一定的距离感，
没有 punchline 嘛。
对，
嗯，
其实是这意思，
是吧？
就是有一种是，它其实是不太接地气的，它有一点点飘在空中，它没有达到哲学的高度，但是它是飘在空中，
对，
它不接上也不接下，所以它是一种很都是用很虚空的这种意象堆叠起来的东西。你一说艾玲唱的什么《鲜花白马》，对吧？就这些意象，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来说，就是它缺少那个，对，就是你说的特别好，就是缺少 punchline，
对，
缺少那个，
缺少火锅和火锅底料，
就是一下砸，就是真结结实实砸到你的那个东西。嗯，我觉得就，所以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声音玩具也不是特别遗憾吧，因为它可能就真的不太适配于这个舞台。
嗯
嗯，但是像那个就是即兴。在这个复活即兴环节，就是声音玩具跟 Cars A Cars PK，这个围绕着五度音程关系展开的那个表演，节目最终剪出来的版本其实去掉了一段，
嗯，
都去掉了一段，其实它整个的那个 Jam 的
都不完整，
那个要就是完整版要更好一些，
嗯，
它这个更好听。
我看守望在朋友圈和那个微博都发了那个就是所谓完整版的那个视频。
是，然后我当时把票投给了 Cars，
嗯。
我的理由其实是因为声音玩具的确非常好听，而且你们都说到一个点，就是非常的默契。
嗯，
对，
你想乐队三个人和乐队五个人，肯定五个人这东西更
难
调度，
对，
对吧？
对，
你让大家有一个心神合一、心领神会的那个默契感特别难，
嗯，
但是声音玩具就是做到了，
对，
非常和谐，
对，
非常好听，而且就是三个吉他真的。那个声部的搭配
非常好，
哇，绝对是花了很多时间磨出来的，
很好
那种默契感。但是呢，就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声音玩具就是五个人做出了五个人的声，
嗯，
对。
但是 Cars A Cars， 他们这个五度音程关系正好掉到了 Cars 最擅长的那个套路里，
是
他们用三个人直接做出了多于三个人的声音，
是，
嗯，
对。
我就觉得在声音的这个向外拓展的这个属性上。Cars 做得更好，
对，我觉得就是还，我觉得刚才我说那个就是，声完在这个盒子里面，
他确实是做
出了完美了
三个人以外的东西，因为郑爽用两把琴，
对，
对，
两把琴
是吧？
已经不能再好了。
就虽然说，
但是 Cars 跳出了这个盒子，
对，虽然说我们知道 Cars 他经常搞这些有的没的，
对，
对吧？
嗯，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你这个实打实的这个想象力，发挥出来了，因为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两个乐队都很喜欢，然后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Cars A Cars， 所以我当时自己也急于给自己找一个证据，就是说我投
为什么投，
我如果投 Cars， 我要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看完之后，我发现 OK， 我不用找，就是理由就在这儿呢。
嗯，
对
对，是我明白，
因为在节目上小王子都说了嘛，啊，
就是
超越自己了已经。
那其实开始就是当时这个，因为当时录制的时候，那个，哎，算了，不。这不说了，
嗯，
不说了。
OK，
是吧？不说，我想说，当我知道 Cars 和声玩去 PK， 即兴是一个即兴环节的话，其实我开始很担心 Cars，
嗯，
因为就是我觉得从纯技术来讲，
嗯，
我觉得声玩的几位乐手，我觉得比 Cars， 我觉得就是纯演奏那个技术，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好一点。
嗯，
我是这种，所以我很担心，而且我觉得。我一想象生完即兴，我觉得完了完了，他们肯定玩的特别好，
嗯，
特别圆润，
对，
对，
我很担心。但是守望 就哎就，所以我说我爱他，就我爱他，他就真的他就跳出，他跳出这个盒子，你在这个盒子你自己玩 ，OK， 你玩到顶，我嘣做了一个你完全想不到的东西，
嗯，
一下就赢了，
是，
就，哎，爱 cars， 然后我能煽情一句吗？看着歌词，就是
给你十五秒，
因为我知道那个生完被淘汰了，然后看到他那个唱的时候，唱到那句。时空飞逝，年华老去，我们也许无力前行。当他唱到那句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受。
嗯
嗯，
我很难受。
嗯，
没了，
没了。
这就是你的抒情
啊，这就是我的抒情、
啊。我还准备好被感动呢。
是是是，你把那歌词读一遍嘛。
就是读了一遍这歌词，我就觉得
你要再发表点你自己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就是到了这句的时候，
哎，
结合着他们，因为我知道被淘汰的结果，然后看到他们唱来就觉得很。
嗯，
就很难受，我只能想到一个难受，我语文功底不太好。
但是其实这里头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觉得说上这个节目，然后最后进前五，它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儿，
嗯，
所以才会觉得说谁谁谁被淘汰了会有一点可惜。
对，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这个，我没有被带入到这个逻辑里面，
这个竞赛逻辑，
对，没有被带入到竞赛逻辑里面。我觉得就是无论这些新的乐队还是更成熟的这些我们喜欢的。乐队这些乐手，他无论留下来了还是没有留下来，他都有他自己的路。
嗯
嗯，然后他在这个舞台上表现成什么样子，也是他自己选的路。
嗯
啊，
不，我不是在乎他们能拿第几名、
嗯，
我完全不在乎这个东西。
想多看看，
对，我就是觉得像声纹这样的乐队，应该再有多一点的表现机会，
嗯、
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们。
没错，
我觉得再往后走。什么合作赛啊，什么乱七八糟，其他什么翻唱、
嗯，
我觉得这今年可能这些环节都会有，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能展现出来一个那种很完整的、很有底蕴的那种老乐队，表现出来一些可能一些年轻乐队表现不出来的东西。
没错，
其实我很期待这个，但是他们很遗憾的离开了，没有这个机会。
很希望能看到他能在
我是为这点感到遗憾，
节目上能展现出自己的美学。
对，
嗯，
但是这个没有机会了，
真的。就许晨说这个，就成了我当天给自己找到的一个投票的理由。就因为我不是之前一直说嘛，我觉得专业乐迷投票不应该以喜不喜欢为标准，然后最后我给自己找到的标准就是，如果我还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再看到他们演点别的东西，我就给他投票。
嗯，
我最后就是这么给自己 justify 的。
是这样，而且尤其就是像那个节目里边那个张亚东也说了嘛，就是生完他们的这个音乐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嗯，
你才能去体会到他的那种美，他的那个妙。
对，
所以。这但很遗憾，就一下第一轮就走
了，
就没有给更多的这些平时可能不太关注独立音乐的这个综艺节目粉丝们一个机会，能够认识，就是
这倒是
这个声音玩具它的好，对，我觉得这点比较遗憾。
所以我们就一起呼喊一下吧，就请大家多听听声音玩具，看看是不是能发现它更多的好。
嗯，
对，声音玩具。
虽然我们这个电台的粉丝肯定没有声音玩具的粉丝多，
对对对对
对，
尽一点微薄之力嘛，
多去听。然后，哎，我爱 cars。
嗯，
我刚才在录节目之前，我说今天说 cars， 我就我不想发言，因为我真的很难客观评价 cars，
嗯，
我太爱他们了。就是
我们这几个人连我连这客观这个东西我都不承认存在。
他们的那个音一起，守望说我们 cars， 然后那个失真起来，吉他由慢到快，然后那个李青的鼓也是啊，是 cars 东西出来，我就听见他这个声，我就浑身就舒坦了。
是。确实是，
就
确实是，
就哎，
这个事儿我也跟你在一起，对
对，
但是就是另一方面呢，我也很明确的能感觉到，就是 Cars 和 Cars 背后的这一批乐队，他能感召到的这个人群其实是有边界的，
啊，是有限的，
对
对，比如说80到85后，
嗯
嗯，可能在北京上过大学，
嗯。或者是或者没上大学也行，
没上大学也混过学院路这一片，嗯，就海淀区这一片，
是，
然后英语很 OK， 对吧？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群像吧。当然是以上述都是我就是下描述的，就是照着
其实它是这样的，就是，
照着我自己为蓝本，
就是你看那个这个是22，大家当时去玩的时候嘛，22之前是13嘛，
对
啊，然后。13之前我去的比较多是无名高地，
无名高地
，对吧？哎，
这我都没赶上。
但其实到22的时候，你会发现，就那个时候它有一点百花齐放的意思。
没错，
因为那个在22以前，可能招一下也会去13演，
嗯，
然后13可有很多的金属，然后也有那个我第一次看 Cars Snapland 就是在13一个下午，
嗯
嗯，哎，就那个大家其实都在有限的一些 live house 去演出，
对，
而真正到2006年22起来之后和未来的大概4年到5年的时间，就是当时有个感受，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音乐风格，都可以在可能不同的 live house 或者在22有上台的机会，有一点那个文化上或者音乐这种当时也认为是亚文化嘛，
嗯，
就是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挺年轻，都是20多岁、
嗯、
然后有一种说就是这种音乐然后这种生活状态给你带来一种特别，我也不能说是积极向上吧，但是是一种很有希望很正面的一种影响，
就很多元，
很多元，让你觉得说哎，我可以跟随，也许你喜欢音乐喜欢电影喜欢文学喜欢纹身喜欢设计都可以，
对，
无论喜欢什么你都可以跟你年龄相仿的朋友一起往上走，
是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感受、
嗯、
但是到今天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已经没了，
嗯，
所以当 Cast 这歌想起来以后，其实就是我能回想起来的是大概10多年前对于未来的某一种美好的憧憬，
对，
但是这种憧憬到今天我就完全憧憬不到了，
就是 He wants to be a rock and roll hero，
对
对
对，
就是
而且哪怕只是做一天的，
对，就 Cars 这个，就刚才你说的方舟你说那个边界那个东西，我在想这个，就是我个人讲，我真的很希望这个边界能够打到越来越多，因为我觉得你喜欢 Cars 的音乐，你喜欢他们这个感觉的东西，可能代表了一些更深的东西，
对，
可能是你说是时代感还是怎样的一种东西，我现在很难形容出来，但是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再宽一点，
就是因为你不觉得对 Cars 的喜爱对于可能你我这样的人来说它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它是默认的，
对，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朋友是不太喜欢 Cars 或者说不太能 get 到那个点的，比如说像就可能咱们在上海的朋友，可能是在上海在杭州的朋友就会觉得就 Cars 就还好吧，就是这个套路感其实也不是听不出来，
嗯，
对吧，就是其实它是有边界的，然后我就想到就是说可能 Cars 对于咱们这几个人的意义来说更多的是还原到那个年代，
是
赵大宝刚才提到的，你像可能我没赶过无名高地的那个时代，我来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是
第22 club
和第22了，而且我那时候离很远，就是好不容易才能来一趟，来了之后还要在晚上想怎么解决住宿、
在
因为我的动物园嘛，
在广院是吧，
我的动物园嘛、
嗯、
对啊、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像第22这帮人就是太酷了，就是我想成为而没法成为的那种人，
是
就是在台上作成那个样子是吧，下了台之后该抽烟该干嘛，然后大家就是一些不该看的事情。
我说实话
啊、
嗯，我过去几年很少听 Cars 了、嗯，而且
也
没一两年可能看一回。
嗯、
我对他的喜爱已经随着时间其实慢慢有些流逝了，但是呢，就在看这节目的时候，就是我刚才我们也在说，就是2008年、2007年看见在第二十二。2006到2008年在电视上看见他演这首歌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第一排，就是那个时候的热血、
嗯、
冲动，那时候18、19岁啊，
嗯
啊，然后再跟我就不提名字了，我就别那捧谁踩谁了，就那个那个乐队就是、嗯、好多人说可惜，我都觉得就是但凡放回来的话号都排不上，就根本轮不着。
是是是是是、
嗯、
就是水平差
好乐队太多了，而且就
是
你反过来说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Cars 然后想到那些事儿，然后有一些可能还比如说以前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Cars、
嗯、
那可能通过月下这个节目还知道了，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多乐队已经你永远无法知道了，
对
对
Scoff
对
对吧，你永远无法知道了，我觉得Linga也算吧，就是
对啊Linga啊，
怪力
啊，怪力，
哇，
对，
怪力，
还有中伟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就那个荷兰那哥们儿中伟，
不知道，
我
欲望之剑
啊，欲望之剑，
对，
你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对于那个年代太过怀念了？
嗯
嗯。
因为不仅是
第二十二，不仅是那一批乐队，什么那个什么诺北京，不仅是那批，就那个年代，就那个时代，就当时整个这个中国的样子，然后世界的样子，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对那个可能有点太过怀念了？
可能会有一些美化的滤镜，咱们现在在想起来的时候，反正我当时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当时我就直接比较简单粗暴的，我就把这个时代归纳成就叫前奥运时代。
对
对、
嗯，
其实包括像前段时间在那个中间美术馆看那个一个展览，就是关于回望历史主题的一个展览。
嗯、
那个展览里边把 Cars 的那个《志愿的人》那首歌收进去了。
嗯，
哦，
对，而且你想。你想，就是当时就是在2008年前奥运时代，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正好是志愿者，我大三，
嗯，
那个时候所谓的志愿风潮在本大学校园里边就疯了一样，就大家都是那种一种就是热情到盲目的那样的一种真诚，
嗯，
对，然后当时 Cars 就能唱出那样一首歌，他把脑袋都给捐了，他把胳膊都给捐了，
嗯，
对，
然后给他一顶小黄帽，他成了志愿的人，
对
对，
就是这样的一种。虽然很本能，
对，
但是非常冷静的这样的一种反向的叙述，
对，
他有多犀利，他当时给那个时代就是泼了一盆微不足道的冷水，
对、
嗯，
但是这个冷水一直冷到现在，你看到这个歌词之后印在墙上，你依然会觉得好像身体在打仗一样，
对
对，
就那种冲击，其实包括像中南海，包括像
广场，
专辑
广场，
对我、
嗯、
对那张专辑其他的歌，也包括和声这首 Rock and Roll Hero。
对，
我最开始我在第22听这歌，我记得这歌叫 Rock and Roll Hero。
没错，我也
对吧？
我也过了好多年，怎么突然有一中文名了？
是，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对那个年代有一些美化的回忆，美化过的这种回忆滤镜，但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这样的声音，他们留下的印记，我觉得是真实可见的。
是，
对，只是说可能还有很多乐队已经消散在历史长河里了。
没错，
就很冷静。
对，虽然说现在感觉可能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在靠本能。
对，
其实大家也没有说本事想特别透，或者从一个特别形式上的角度去切入这个问题，他可能就是一个本能，
就是本能。
对，
他把脑袋都给捐了。
嗯，
我现在就光说这歌词，我都起鸡皮疙瘩。
没，我不能展开，我展开就播不了了。
对，我觉得咱们就正好都聊到这儿了，咱们就正好也顺便聊到后海大鲨鱼吧。
啊，我刚才也在想，
对吧？因为这都是 No Beijing 那一批的乐队，虽然说后鲨稍微年长一点，
嗯，
对吧？
对，
没弄错吧？但是
我今天看我就是看后鲨的时候，我就是感情很复杂。
嗯
嗯。
就我觉得我在他们演出的时候看到了一点，就是后沙，我个人认为，我觉得他们处在一个那种转型期，
嗯，
就是我感受到了转型期的一些尴尬，
嗯，
一些不适应，
嗯，
但是就是因为跟后沙也是我们就是都知道他好多年，私下里也是好朋友，
嗯，
然后我看到他们也是，我就啊，就是很难受。很难受，就感觉尤其他们在台上，我觉得可能已经有那种感觉，好像自己今天没有演到最好，然后下来以后，
嗯、
我看那木马过来安慰他嘛，
嗯、
安慰，然后那个镜头给到傅函，我感觉他可能都没有在听那个听大哥在说什么，他就一直在、
啊、
就在想，在还在刚才的那个演出那个状态里面，
嗯、
我就看着他那眼神，我就真的挺难受的。
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像比如说像后沙呀，然后像我感受跟你差不多、
嗯、
就是比如说像后沙，比如说像大哥，
嗯
啊、然后他们是注定要变成一只不能说注定嘛，就是他们的方向再往下一步走肯定要成为一只大牌乐队的那种方向，
嗯，
理想状态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要音乐节压轴，
嗯，
我要压更大的音乐节的轴，
嗯，
我的音乐要变得更丰满，
嗯，
我的乐手要更多，展现东西要更丰富，
嗯，
然后这他是，你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他是在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迈进的过程中，而他现在还在那个迈进的那个、
嗯、
过程之中，
嗯、
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好像国内还没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是可能是这波乐队，
嗯、
然后从小的 live house 演出那个舞台，可能是那个整个 live house 只能占30人50人，一步步走到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大牌乐队的那个状态里面，他们注定是这样的。但是 Cars 其实不是的 ，Cars 他们的下一步不是成为那么样的那种，就是真的是要非常非常不能说非常流行吧，就是更让人接受，然后更进入到主流和流行领域里面的那样的音乐人。
嗯、
对，所以就是难处是。他们各有各的这种难处和需要卖掉的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可能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后沙的那个表演，他是在这个卖台阶的过程中，
他已经从他以前的台阶嘣嘣嘣卖了三级了、
嗯、
现在可能在向第四级卖的过程中，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你可能或者我们可能觉得说他表现不是那么那么让人觉得满意的一个原因，
或者就是或者也许因为我们可能确实就期待比较高嘛，因为当时
期待比较高，
录音的时候录制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三十三个乐队的最后一个，
嗯，
而且这个后海大鲨鱼一直是这季节目的一个
就是大热门，
是
牵引
是
这个节目所有动态的一个线索，
是
他是
第一个
官宣的自己宣了，然后很多人也把他们看作，因为他们也是摩登天空的嘛，很多人把他们看作是这一季的新裤子。
对，
嗯、
你看那个什么微信群里边或者微信朋友圈里，任何一个人预测前五名都会提后沙，
对，没有一个把后沙排在外边，
是
就这个期待真的是很高。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几个人，可能在这种压力就是这种重压之下，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崩，有一点点，就是这不是说完全崩了那种，就不这人不行，
紧绷的那种。
对，但他们没就在这种重压之下，没有把自己完全的那个东西
展现出来
。
嗯，
对。然后我们再说，我这个说话可能有点得罪人，就是我们预热的时候曾经说过。曹普和小五不在，就是这个小五是离队，然后曹普是因为客观原因
回不来，
国外回不来。
对，
然后换王子和小东，
不是换王子就演了
啊，王子就我就说就是
两年了吧，
王子
对对
一直在，
对王子一直在，我就说这意思，就是因为这次曹普和那个小五不在嘛，然后当时你记得预热的时候我就说。你还开好妹妹的那个
啊，对对对，
像结果少了两个人，怎么
乐队少了两个初创成员？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从技术上没有问题，都是特别好的乐手，我觉得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但是我就说，就是会不会是，就是我在想啊，如果是同样的这种重压之下，如果几个人都在。还是那个演了十几年的那一起共同打拼了经历了很多事情的那样一个后沙，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会不会就可以很出色的把这个最后一大轴给压了，我其实我有这种一个念想吧，就有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想的是连小五都不算，毕竟他已经离队一年半两年了嘛，
两年了，
然后就是曹普不在，
如果曹普在哈，
就是比如说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啊，比如说傅函是头的话，两个胳膊两条腿，曹普至少得是一个胳膊或一条腿吧，
嗯，
那少了一个，那是不是真的可能对于状态来说有影响，嗯，
这有点像，但是其实跟他们我觉得跟心态可能我猜啊也有关系，就前面捧太高了，
对，
多少会有点，也许会有点紧张或者压力，
对，
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尼日利亚踢阿根廷，你知道吗？就是尼日利亚，就是可能是咱们新乐队啊，就尼日利亚踢阿根廷这个阵容特别特别牛逼，对不对？尼日利亚踢阿根廷踢输了正常，
嗯，
踢平了。我就差不多了，
94年还是被我们扳回来了，
哎，赢一个，那我就赚了，这个心态还是
奥运会就输了，
还是不一样的。
不光赚，可能
会有
大赚，
那大赚嘛，哎。
他，
然后
我再多说一个，
你说，
我觉得后沙现在吧，就是又是过了十几年，然后大家的这个第一年龄大了，第二他们的就像傅函在这个小片里面说的那样。就是每个人自己生活重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有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大的变化，跟当初在一起玩乐队的时候，
就像傅函所说的，年轻人
都是快速的。
然后
真好这话说。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从后沙的这个从音乐风格来讲，我们认识后沙，我们记住后沙，或者最开始这么多人为后沙所狂热，就是和他们那种冲劲儿，那种有点不吝的，又还是一个女主唱，之前就很少有见到这样，好像特别就是在因为这东方的这个体系里面，好像女性应该是更收敛
保守一些
的，哎，对。然后傅函出来就是那种完全就是像当年，就是现在说大家说老说超越展那个唰展那一下，当年我觉得傅函就是那样横空出世一样，就是一个那种
闪电，
操，巨摇滚的一个，就是真的。女性摇滚那个就是 icon 那种出现，然后他们的台风，他们的 包括歌的那个风格都有一点，
嗯、
就很是很利索，很犀利的那种。
嗯。嗯，
然后现在我觉得随着年龄增大，然后这个大家的生活状态跟那会儿完全不一样，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是
经历了很多事儿，然后你年龄增大，慢慢很多东西你就是会沉淀下来。
是，
但是我觉得从就是跟他们的音乐风格上讲，好像稍微也有一点尴尬。
嗯，
就这是我的个人的一种一个就感觉好像他们就是我就比如说我现在看傅函在台上跳啊蹦，
嗯，
我就感觉就他真的就是没有当初的那个蹦的那个劲儿了，
嗯，
那个好像真的是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那个，就是他们在，就是因为毕竟傅老师是主唱嘛，
嗯，
那可能就是最灵魂核心的那个人物，他们还是在往前发展或者往他迈台阶那个过程中，
嗯，
可能我们再去想的话，就是国内的女性的音乐人，我们往前看。再前辈一些，比如说丁薇老师，
嗯，
比如说江青老师，我们再往前去看啊，包括可能
魏华，
就是
那太早了，
你很难找出来一个这个女性的音乐人，然后她可能到了更成熟的年龄，她还是以前那个状态，这个很正常，
对，这很正常。
但是再往下，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有这个保守的传统，或者是这东方的传统之下，一个女性的音乐人，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个其实没答案，暂时，
嗯，
没看见案例啊。但是我前几年看见一个美国的案例，就是那个Beyonce，OK，
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想想是不是啊？应该是。就他有一年是格莱美还是奥斯卡，在颁奖的时候他演了，他有一个演出，那是怀孕了，是吧？
哦，
他怀孕了，然后他有一个演出，然后那个演出是旁边有很多人给他伴舞，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的时候，就是以前可能黑人音乐人的一个议题主要是种族和民族这个东西，
嗯，
但到那一刻我觉得看的时候，他的那个议题变成了一个很宗教的东西，
嗯，
你看他的感觉是一个圣母。
哦，那应该是 Beyonce，
就是一个圣母的角色，穿的就是像那个玛利亚那种感觉一样，
嗯，
然后她当正好她当时怀孕了嘛，然后挺着一个肚子，然后旁边都是那个，就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都是那个就是男性的舞蹈演员，
嗯，
然后她一直有在一个桌子，
哦，对对对，我知道，
有印象吗？就是宗教感很强，然后她在从上面走下来，那个她扮演的不是什么女神，也不是说我在讲黑人议题，她扮演的是一个人类的圣母，
嗯，
那个时候那个表演本身其实就给了一个某种答案，但是我目前来看的话，
嗯，
我想不起来，或者是我可能没看到说国内的女性的音乐人，
嗯，
她到了一定的这个经验或者是这个音乐上的这个积累了以后，她后面应该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所谓的女权或者是独立女性这个东西太浅了，
嗯，
她太浅了，
嗯，
是，
她没有超出城市，没有超出这个这个东西。
对，但是你举的 Beyonce 这个例子就跨度的确是有点大。
哎哎哎，
嗯，就是因为我觉得 Beyonce 不管是从商业上来说还是从他的这个艺术创意上来说，他这个利益已经非常的丰满了。
对
对，而且但是我同意你说的这点，就是光说女权还不够，
不够，
光说独立女权还不够，
不够，
其实就是说我们把其他的因素都剥离掉，然后我们去看，就是这个他是因为女性这个性别成就了他的这个艺术身份，
嗯，
还是说他的艺术身份成就了他的女性的这个性别，
嗯，
就这两者我觉得是区别挺大的。我觉得 Beyonce 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他没有拿性别当成一个事儿来说，
嗯，
他既没有遮遮掩掩，
嗯，
也没有拿他去当成一个 flag，
是
去立，
这不叫最高境界吗？
对，
嗯，
我觉得这个。我就是他同时还能把这个理念兼容到商业的这个运作体系里面，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厉害，
没错。
还有我再插一句，你们最近就是谁跟后沙聊过什么吗？因为
我没敢跟他们聊，
也不是聊，就是我就今天就是在那小片里边傅函说了一句话，让我突然，
嗯，
有点心头一紧，他就说这个就是把这次参加月下当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节目上说的套话，
哦，对，
这有可能啊。但是他就说嘛，把这次参加月下，这个节目当做是就是等于几个人在最后给自己一个机会那种，然后就让我听着这个感觉好像啊，那是怎么说呢？万一这次被淘汰了，没有拿到好名次，就不玩了是吗？我真的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说那话让我就觉得 有一点小凄凉，也有一点担心，就心头一紧，我说哎呀别，就是我真的因为大家私底下关系都很好，然后后沙我觉得也是就是在中国摇滚乐这20年来说，就是这个所谓21世纪这20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乐队，
是
我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就哪怕说你现在好像有个坎儿，我就希望他们把这坎儿迈过去，就是哪怕稍微摔两跤就没事，但是我觉得一定肯定能迈过去。就是你看那个节目里那个给了华东一个镜头，他跟旁边是跟刘敏还是跟黄锦说后沙肯定没问题的，就是可能一时有点紧，我真的是这么想，我就是后沙一定得，我特别不希望看到他们因为这个好像，因为本来这最近这几年就感觉不是很活跃，就
是
演出也不多，然后新歌什么就感觉大家状态，因为平时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也会感觉好像大家感，我感觉啊心没有完全放在这上边，所以就更担心，就是更不把心放在这上面了，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就是把这坎迈过，就像你说的到
下一个阶段，
能进化到下一个阶段，
对，
我觉得可能真的很好，
就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大张伟提了一个非常委婉的问题，大张伟问的点其实就是你们刚才聊到的一个点，大张伟说为什么传说中这个乐队这么的炸，但是我看着好像没有传说中那么炸，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他问的非常委婉，其实就是说后海大鲨鱼在比如说他乐队生涯的初期给大家留下那个特别难以磨灭的印象，和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之间的这个差别，你可以说它是时间差，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被误读的一个过程，
是，
对，而就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2016年吧，16年出了新耀野那张专辑嘛，16年之后，新耀野包括《超能力》这首歌，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感动我，就比他们早些东西要感动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看到我在音乐里边听到了，我也在就是跟他们短暂的一些接触中感受到了，就是那种疲惫感，那种无力感，
是。
其实我刚才没好意思说，我可能也有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有点无力或者有点疲惫的那种感觉，
就是在传说中傅函是一个钢铁女战士，对吧，她是一个永远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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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女战士，但其实她并不是，她早就
不
是了，对吧，她其实早就，
所以就
通过其他就已经展示出自己很细腻的一些东西，
对，
包括一些说的直白一点很脆弱的状态，我觉得现阶段的后海大鲨鱼恰恰是这一点最打动我，包括他在现场表演中的那些不尽完美的地方，其实18年那个麦田音乐节，第一次麦田音乐节，他们是在一个夕阳落日的那个时刻表演，我印象特别深，
对，
傅函穿了一身就是七彩的那个就毛毛的那个衣服，毛毛的那个衣服嘛，其实你说他的演唱其实瑕疵还是有的，但是我当时就感觉哇，这个乐队从来没有这么真实过，
那
个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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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傅函距离我特别遥远，但是这个真实的后海大鲨鱼离我特别近，我那次特别特别感动，
是那次那个
那是18年秋天，
18年九月份，然后他们是二舞台应该是到三吧，好像，我记得，
就是傍晚，
傍晚，然后正好那个时段，就像你说的那个，就长阳那块那个夕阳西下那个劲儿，很好。然后底下还有人放了冷焰火，
对，
然后大家在那儿就是完全下边的乐迷完全玩起来了，
是。
然后他们那天我觉得演的状态很好，很好，那是我时隔很多年以后第一次看现场看后沙，而且是在我们做的音乐节嘛，这个，而且后沙当时是定的很早的几个乐队，就是我觉得啊，我们自己做音乐节，后沙很多面一定要让他们演。然后那天我感觉后沙的状态很好，然后他们每个人也很兴奋，他们自己还拍了从酒店去试音，然后后来又什么要去那个现场演出，那自己拿那个手机拍的一些小的那个视频，他们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很兴奋，
是
整个那个现场那个画面我现在也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接着说，就是所以当时因为投票都结束了，后海大鲨鱼都已经下台了我记得，然后大张伟突然抛出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就被 只给了专业乐迷这个这一排人，
嗯，
所以我当时内心是非常期待着，我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打好，
嗯，
一定要给后海大鲨鱼证明，
嗯，
对，
嗯，
我特别是我想到这一排里有这么多人都自称是后海大鲨鱼多年的好朋友，
嗯，
但是说实话，当时我作为一个说不上话的一个专业乐迷，
嗯，
我其实对大家的那个回答有一点点失望，
嗯嗯，
就是。在这样的环节里边，你作为一个乐队很多年的朋友，但是你好像没有太能帮上乐队的忙，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难过。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当时已经就是努力，
我不在呀，
我努力在举手了，但是因为他们也不认识我嘛，
嗯，
就是因为我那是替补嘛，所以就是也自然而然没有给我机会。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刚刚我说那点，就是所有的不完美，
嗯，
对，
所有的那种疲惫的感觉都是他现在的魅力，
对，就是他现在很，而且就是他最真实的。
然后我很高兴的一点是，这个节目在这一期播出之后，通过小片儿，
嗯，
通过傅函的叙述，
对，
把我最想要的这一部分补上了。
对，
嗯，
其实就是傅函在整个小片里提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很，
嗯，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年龄差不多快到了，
那
是，你知道，就
是
什么话，这是
对这个
感同身受，
对这个中年审判
啊，
有很多的感同身受的地方，
哦，
就是那种一个喜欢玩的人，嗯，然后有幸被大家陪伴着，大家一起玩了这么多年，
嗯，
然后终于发现有一天大家已经各有各的生活了，大家都结婚了，
嗯，
然后有自己的职业，甚至是生活在国外，
嗯，
然后这时候发现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玩下去了，我们怎么办？
嗯，
对，是
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
就是这种脆弱和无力的感觉恰恰是最让我感动的东西，所以你像西耀野那张专辑为什么成了我就是最喜欢的一张专辑之一，去年就是什么写什么十年年度专辑评选，就给一个报纸写，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写了这张，因为我觉得西耀野那张专辑里边已经就是把这种真实的脆弱的转瞬即逝的这种东西特别特别好的捕捉下来了，然后这里边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曹普的那个就是很多古灵精怪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
嗯，
对，所以就是这张专辑对于我来说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今天早上就看那个，就也是那个 Music Only 群，
嗯，
就马布，
嗯，
马布在伦敦嘛，然后他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朋友圈，然后我念一小段啊，
嗯，
他就说，他就是马布2018年冬天在兵马司的院里跟杨海松，
嗯，
聊到最早的后海大鲨鱼，
嗯，
就说到就是鲨鱼刚出来的时候，说杨海松他说看到的是一种 Talking Heads 式的坚硬声色的感觉，
嗯。
嗯
说是当时场景中的不世之才，
嗯，
以至于后来兵马司不断签约尚欠火候的新乐队，
嗯，
都是想抓住那种转瞬即逝的声色。
嗯
嗯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朋友圈补充到的这个信息，其实把我之前的那个缺失那一环节也补上了。
嗯
，OK， 后海大鲨鱼早年最吸引人的我缺失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种特别飒的、特别声色的那种力量感，那一部分。
嗯，
对。然后加上后来马布的朋友圈，就是其实也说到了一些我特别感同身受的地方，就是说，就是这种，他就说嘛，他说我相信傅函在节目里试图呈现那种理想主义者的中年感是真诚的，
嗯，
对，
就是鲨鱼最新的专辑里能打动我的地方也正是这种姿态，
没错。
但是呢，就是梦想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是最终发现自己操不了生活的这个无奈感，
嗯，
对，
这个我哪年来着？我有一年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了，我特别觉得特别丧。然后当时想说，如果有一天万一我发大财了，
嗯，
我就开，
我买粉，
我就开公司，
嗯，
我让我所有的朋友都来这公司上班，想干嘛干嘛，不想干嘛不干嘛，咱不用跟傻逼较劲，
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对，就咱不跟傻逼较劲了，你知道吗？就有一天我发财，我就干这么一个事儿，大家想玩就永远一起玩下去，哎。
我们真的
小妹叹个气什么的，
就是
哎，
没有，
可是没这天了。
我在想这件事啊，就是知道吧？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我想干嘛就干嘛，
特别好，特别。
但问题是，我能坚持多久？
卖表呗？
怎么又不卖？
不觉得
表都没买？
我们四个中年人，还
那叫咱们四个，
对，就是咱们四个中年人还。或多还真的还都保有一点那种乌托邦式的小幻想，小感性。
我把这个称之为后青春期。
挺他妈不容易的，
是挺不容易的，是挺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没人在乎
啊，就不管他们在乎不在乎，我在乎。
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忐不忐忑，反正我忐忑。
不是，我对未来确实有点迷茫。
是
就是，我虽然平时状态是这个只活今天，但是这个偶尔夜深人静也会想想，
也会想想明天
啊。对，就是我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
我想送你一首大棒乐队的《最怕你问我明天》。
对对对，哎，我怎么昨天刚
是这心情吗？
我昨天刚在。朋友圈谁？
我前两天刚在节目里放大棒的歌，反正。
哎，方舟，你
谁分享这个啊？
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现在的后沙其实是特别真实的，
对，
就这样一个阶段的存在。
对，
但是就好像大众期待的并不是这个，
所以我就说嘛，这是一种错位，也是一种误读，
嗯，
就是因为传说中的后海大鲨鱼是那样的。
对，就是你我就说，就是包括我们不能把后沙。永远定在2006年，
嗯，
对
对，
就他不是2006年了，他有过2006年那样的日，就是那个画面感，他也有后来也有现在，
对，
这不是那会儿的。
但是你看，就是这种认知的错位，就一不小心就把后海大鲨鱼钉在了一个靶子上，在这个节目里，这样一个难免会让人觉得有点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节目里。我觉得有一点点难过吧，但这个难过可能更多是跟自己有关系。
不是，那是因为我们私下认识他。那你说乐迷，如果啊，
管不了这么多，
他们看过鲨鱼的演出，啊，也看过赵一赛的演出，那他们永远都希望的是富含是活力、自信，然后不灵不灵。赵一赛的永远都是喝多、烂醉，然后混蛋。
嗯，
对呀，啊，这是乐迷。
但周赛现在不那样，大家也 OK 呀，啊。
那就只能说明他们。
我就还是觉得。这个性别这个东西就是存在，
是是是，
它真的是，
嗯，
它真的是把能够把大家就是一些那种固定的东西，那些就是脑子里深刻的那些东西全都反映出来。
对，
你看周杰赛现在这样，你看边远现在这样，你觉得大家觉得 OK 啊？你看浩哥还像原来那样，不是啊，大家觉得 OK 啊？就现在像一个中年老干部一样坐在那儿哈哈笑，我就大家就跟你他原来的那个。2003年迷笛时候台上那个横冲直撞那个人完全是两个人了，
是，
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好像还是
不过
对后沙好像对富含还是会有那种
期待等等。 我倒是有想过，就是说这事跟性别有多大关系，就比如说我在这个乐队的作品里边所听到那种所谓的无力感或者那种脆弱感，
嗯，
如果它是一个男性的表达，我还会不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对后沙的这种喜爱有多大程度是跟女性有关，
嗯，
跟我是一个直男有关，
嗯，
就这事儿我有想过，但我没想明白，也可能
反正
没有。
至少搁我的话，我不太想看见我一个好朋友在节目里或者在那个舞台以外表现出太多的脆弱。
我觉得挺好的。
就如果是一个男性的话，我并不想看到他表现出太多的脆弱。
嗯，
嗯，
我觉得倒还好。
就是，你要说的不客气一点的话，就是说你被这种中年审判。就你进入这个中间审判体系，其实也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对吧？就你的这个中间脆弱感也是自己被，就是被自己建构出来的。
我就进入的早了点，我已经习惯了。
对，
我就我看
早更是吧？
就是我真的我看到就是像你说的男性有这种层面的情绪上的释放，
嗯，
我觉得我很 OK，
嗯，
我觉得我很 OK，
嗯，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就你说过去抱一下喝个酒或者去安慰，我觉得我觉得挺好。
那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就比如咱四个
说在节目中
啊，
就是公开的那种
啊，对，
公开场合。
如果是男性的话，我可能我不太愿意看到，我可能私下，比如就四个人，你今天崩溃了，咱四个一块喝酒。
我举个例子
啊，
我举个例子，
可以，我觉得。然后呢，但还不能频繁
啊，
频繁崩溃的话，我接待一次可能就接待不了三次，反正
我
觉得。
我举个例子，2003年，当时
第一场雪
不是2003年，当时在三里屯南街有一个酒吧叫主唱，
嗯，
是飞鱼的主唱，那谁那个啊刘洋开的。
嗯，
然后当时那个麦田守望者在那儿演了一场出，
嗯，
然后呢肖伟唱在路上的时候直接就哭了，
嗯，
就在台上情绪崩溃了，
嗯，
完全就哭了，就哽咽着就连唱带哭的唱完了第二段， 就底下我们都看傻了。
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公共，就是我完全不觉得，因为我认识他这个，我完全不觉得他是在演戏，
嗯，
他不会这样。
嗯，
他可以拒绝所有人，就是底下人都在喊绿野仙踪绿野仙踪，就是不唱。
嗯，
他所以他在唱在路上那个情绪的那个崩溃，那就那个
哭，真情流露，
完全是真情的，完全是真情的。
嗯，
当
这个我相信，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
许晨也说了，就是说
没有什么不好，
不能多。
能多，
对吧？
不是，而且可能
当然不能多，
而且是可能是我的。
我觉得一个哪怕换成一个女孩，不停的这样，我也会觉得就是哎呦，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重复，它会消解掉这个事情的真诚。
对，当然，
你一次真情流露是真情流露，你要是回到真情流露在台上，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已经掌握了一种方法？
哦，对，
你用这种方法
重复，那肯定
来感动别人，就变成一种路径依赖嘛。
而且有可能是我的复合能力比较差，我觉得可能。就是
作秀了哈，
不是作秀，是我的复合能力比较差。
嗯，
我觉得如果他只是单纯的发泄，他自己发泄完了就没事了，好就好一点。如果他需要有一些
情感上的沟通，
倾倒或者就是倾吐，我接待能力就可能真是
有限
啊。
能明白。
以后你办的活动我去都是五星套房啊，接待能力我相信你。
哎呀，总之是我觉得后海大鲨鱼，包括其实前几次咱们录节目提到所有的咱们觉得有一些年头的乐队，
嗯，
我觉得所有这些所谓的老乐队在这个舞台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你的过往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包袱，甚至有可能会成为你的陷阱。
嗯，
对，是，
对，这就是我其实之前一直也没太敢说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舞台真的是更适合年轻的乐队。就是你别有什么包袱
啊，
也许
你就上来，你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最好就是一眼就能看穿你是啥。
对，
如果你有包袱或者你有光环，
嗯，
然后万一你的心态稍微差一点，想赢怕输，
嗯，
那这个对于老乐队来说，绝对是更就相当残酷的。
然后再加上帮不上忙的专业乐迷，是吧？
应该是说加上帮倒忙的专业乐迷。
我想说这帮倒忙，
我不在这个行列啊，
不在，
就是
太好了。
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大家也不是说看不见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碍于就有点像皇帝的心意一样，就是
可能。
就是如果说为乐队辩护的方法只剩下忽视弱点、谈优点、谈历史、谈情怀、谈交情，
对，
我觉得这是挺可怕的。就是你能不能就事论事，能不能看着这个表演，就这个表演指出它的长处和不足，然后同时把这个不足东西给它合理化了。
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许是乐评人，就作为他作为 critics， 他作为批评者，
嗯，
在这个舞台上存活的方式。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大家真的一激动，真的情怀这个东西，因为这情怀这个东西，就对于我们这些，对于台上那二十个人来说，至少多数人来说，是真的存在的，
他理所应当，
他就是存在的，
先入为主。
对，然后可能真的就是情绪到激动的时候，可能你有时候表达的就感觉都没说在点上。
是是是是，
我觉得也可能有这个原因。
平时也没什么刷电视机会，过两年就好。
所以说嘛，那就是还是得从自己
业务能力抓起，
打铁还需自身硬，
嗯，
还是得把话说明白了先。
那咱们下，下，我就想知道方舟老师他在努力，我就想知道他想往哪儿 Q，但是往新乐队里边 Q 呢，然后还是想把最后一个把达达也
说
了。说
实话，我觉得其实咱们聊的已经差不多了，我觉得基本上咱们想到一些特别重要的点都已经提到了，我觉得咱们收了也不遗憾。
达达呀，
达达，你不说了，你
不
聊了吗？
戏吗？
我还想聊一下白皮书呢。
对，然后我们的新乐队还没说呢，我觉得新乐队怎么也得说一下。
你们怎么这么有机？
我觉得霓虹、伊塔，
哎，
白皮书
是
这，还有谁？这几个新乐队，
我看还有哈雅、旋转宝铃这一期里。
哎，宝铃其实，
哈，
我觉得宝铃，我也好多年没看到了啊，但真就是。
本来那劲儿挺好，
这劲儿真不错，那劲儿真不错，包括说穿那乱乱这些东西啊，真的是挺，
反正不是我的菜。
我是，
哎，
我
要不然我学朴树吧，我先走了，我明儿
不要睡觉了是吧？
我明儿起早，来吧，那接着说吧，那你们想说啥？
后边快说几句，
就快说
这几个新乐队，
咱捞一捞杆子，因为我觉得所有这个情感上的这些话题，咱们聊差不多了。
伊塔，我觉得就。还是有点， 还是欠了点火候，
嗯，
就有点普通。
对，我对于他本来挺有好感的，直到我同事跟我说，你觉不觉得他们歌特别像冰红茶广告？一下就给我毁了。
我就觉得有点普通，就可能就年轻乐队吧，我觉得还是得需要成长点。就是你作为一个有点 funk 类的那个一个队，这个律动感真的有点普通。
我就是，
但是那个作为的嗓音，我真的很喜欢，
太特别了，
是好，很喜欢，对，很喜欢。
明年 Hazy Summer Night 考虑一下吧。
那我哪请得动啊？
这还算潜力股吧？
我请不动了，这已经上个月下，我真请不动了，
已经超出潜力股的范围了。
对，这已经超出潜力股范围了。
也是。
对，然后那个霓虹花园就我觉得现场这还。
霓虹花园，我投票了。
对，就还挺炸的。
我也觉得挺好的。
那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
我没想到他们为什么那么低啊！
我也不明白。
而且他们不止专业乐迷分低，他们大众乐迷分也低
啊！真的吗？
真的，
你
仔细看，
这我真的没想
到。80多还是90多？
90多？
为啥呀？是
我
觉得挺好的，因为我没有看现场。对，我觉得我看那个节目，
我
觉得哇，这很好啊！
我以为大众乐迷分会高，但是发现也没有。
而且，
但是专业迷分
巡演票房不是还不错吗？
啊，是我这我真没有想到，
而且这
几个人形象也挺好的，
这不就是他们要的年轻人的炸吗？
一个流行摇滚，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旋律也上口，然后几个人演的也没什么问题，就那台风也反正也该炸也炸。
是，
我真没想到。
我其实当时心里唯一有点介意的点在于，就是这个乐队他的那个。就是青春气很重嘛，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歌除了这个情绪或者除了这个荷尔蒙以外，你把它扒皮扒干净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歌，
是很。
我觉得这歌听完之后呢，就是没给我留下啥，但是现场真的挺好的，
对，
所以我当时就投票了嘛，我很自豪。
他这首歌让我想起那个Bon Jovi那首那个叫什么来着？
哪张专辑的
Always 那首大情歌
啊，
会让我有点这种感觉。对，
我持保留意见。
我也不知道。
好吧，
作为30年邦乔维隐藏老歌迷，
这个
我持保留意见。
这个让你想起这个点在哪儿？我也没 get 到。
一个那种
就是大声说爱
歌，对，就大声说
爱，
就那个劲儿。然后，白皮书是不是都特别喜欢？
白皮书我没投。
啊，白皮书没投，
白皮书我没投，我当时心里就拧住了，因为我知道白皮书绝对会过。
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就是专业乐迷很吃这一套，
很吃这一套。
对，
对，
但是我当时真的心里那坎我就过不去了，就是唱，我跟你说过
啊，说过，
家辉现场唱的，我觉得掉分，
因为他老在 school 演嘛，我也看过不止一次嘛，
对，
然后。那个 school 那合集有他们吗？
是
啊，
这个唱是，
就是
老生常谈了吧？
对，
我们说过多少次了？
就是子健当时那个点评，我觉得说特别好，就这个音乐是拐直角弯的，特别好的一个修辞。
对，
但是相比之下，就是他的演唱就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一个无定型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简单说一个，我稍微有一点介意啊，就完全也是我个人审美的问题啊。就他的东西全是做的 program。
人少啊，人家，
哦，对，我对这事儿，我其实我挺想说，要不白皮书加一个合成器，加一个什么？
对，加哪怕
加个
你有一人现场你摁
的，加个乐手，
嗯，
因为他那个挺就大量的，就像许晨说的那个，就是采样，
对
对
对
对。
就你这个东西，如果真是有一个现场乐手演出来，我觉得这个对，
就是他全是放的，
对。
对
对对，
这点我挺介意的。
但是我觉得吉他贝斯鼓给的都很好。家辉的吉他有几处我觉得特别就感觉很简单的首先。但是他有几点我觉得给的很好。
就是我觉得白皮书和霓虹花园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对比。虽然说我投票的那个结果跟我的喜好是反的，但是白皮书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我还想看这人。我还想看他还能干出什么来，但是霓虹花园看完之后，我觉得 OK， 直来直往，
啊、会有一点，
对，
左耳的进，右耳的出，
就到这儿，
挺爽，
没
了，
就到这儿了，
对，
没了，啊，
对，
但我以为这不是，我以为这不就是现在乐迷想要的吗？
啊、就是他的，
我也以为，
我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大众乐迷分低，
对，大众乐迷分低，因为当时我不说嘛，
这个、我真没想到，
霓虹花园是其实大家有一点点讨论，
嗯。哦，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就是所以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发现这 大众乐迷分也不高，
这有点奇怪。
嗯，
他们应该是特别吃大，就是
对
啊，
就我以为是这样的，
就是大众乐迷特别吃的那一套才对。
知道呢。
还有最后谁啊？
哈雅，
提取哈雅吧。
啊，
我觉得哈雅就是他雕琢的特别精细，
我觉得
特别精美。
我刚想说，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可能观点是一样的，但是好像我说我感觉是像一个。晚会，
我
就是
有点中央三台那感觉，是吧？
对，有点那劲儿。然后，
不是老说民族就是世界的，我从来
不
承认这句话。
是这样的，
我从来不承认
这
句话。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对民族音乐不太感兴趣啊。
嗯，
但是，我被
巴哈震了，
后来影响了，
被后来影响
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被后面的那个节目。影响了，
就是哈雅后来有更精彩的表演。
哦，
我被那个影响的太，
太多了，
太过目难忘了。
哦，明白了。
所以就是，你包括白皮书也是，
嗯，是吗？
对，包括白皮书也是，就是我看今天这一场，我也如果让我投的话，我也不会投。但是我想看他还能做什么。
对，
那他今天有个小巧妙，他那 program 里面他那个合成器好像弹了一小段国际歌。
对对，哎，是国际歌。
我记得是
就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哎噔噔噔，然后他就换掉了，
对，
哎，然后我觉得哎这个
特别鬼，
有点
鬼，
然后我想看他有什么新的东西，
对，
然后哈雅的话是我被后面严重的影响了，然后这个影响就是太深了，所以就是
明白了。
哎，就是没有办法再从头再看前面的话，可能
我是觉得就是说哈雅，因为大家作为乐手本身都是非常过硬的，
嗯，
所以他
就
是就
不仅是过硬了，就那个
相当硬，
那个、马头琴
相当硬了，
不只是过硬了，
那几个人
还有、就是你民
的英意思特，
英意思最高级是吧？
最高硬英意思特，
我听半天我说啥，
我也没反应过来。
所以就是当你在技巧上几乎接近就是顶级的时候。你很容易把歌曲打磨得特别特别精细，
嗯，
你演自己的歌就更是这样了，
嗯，
对，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哈雅之所以会让人有一种好像不是那么接地气的感觉，他没有那个就是植根于土地的那种
糙劲儿是吧？
田野的味儿，你看野孩子特别有，
嗯，
对我，
然后你像很多蒙古族的乐队，不管是玩金属的、玩重型的，还是说像杭盖那种，他都有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根植于土地的，
就是
哈雅东西做特别精细，
嗯，
太精细了，而且就是他的整个这个乐队的那个阵容搭配什么的，本身就他有一点点模糊的那个民族标签，
嗯，
就你说他是蒙古族吗？他也不一定。对吧？他有冬不拉，
就是
所以就是他如果能把自己的这个乐手的这个属性，把这个 musicianship 发挥出来的话，他会特别精彩。
就我，
对，但是因为这一轮他演的是自己的歌嘛。
我是觉得就是，就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轮哈雅没有太强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世界音乐。或者说民族类的音乐打动的一个人，
嗯、
是特别
我完全相反，
我也完全相反
，
我这个点特别低，
嗯，
特别低，就是
一看着异域风情就高兴
啊，对，异域风情这种东西，我就不知道又看着各种那种奇奇怪怪的乐器，我真的我个人很喜欢这个东西。原来那个就上海有个那个上海世界音乐季，我不知道你们，
嗯，
就是他们有选过很多乐队，我也帮他们送过一些就欧洲乐队，我就去那儿看，哎，每个我都喜欢。我特别容易被这些打动，但是哈雅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没有被打动，所以这点我很介意，我就觉得为啥？那是我真的有那么不喜欢吗？就是他们，我就没有
上身了，
我不是我没有在他们这个演绎当中感受到真诚，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主唱。他中间有唱英文的地方，
嗯，
我真的很介意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我太窄了，太局限了，但是我真的很介意一个唱英文的中国民族风的这么一个乐队，
嗯，
你就是你本来表现的是一个你这个你民族性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中间歌词有用英文唱的，我就觉得。
少数民族怎么
但是
世界音乐
就不能唱英文了？
但是
嗨哈朋友，
但是
嗨哈，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从音乐上，对吧？我们总说民族的很多东西可以跟世界这个其他流行音乐去接轨，
嗯，
那难道歌词就不行吗？所以我自己、
嗯、
我也在想，
有点矛盾，纠结，
有点矛盾。但是我确实，我只能说我看到他唱英文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舒服，
嗯、
我就觉得就
我觉得呢，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就是，你如果把它当成是融合音乐的话，
嗯、
可能更顺理成章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方面他打磨的过于精细，
嗯，
可能吧，
因为他能，因为他有这能力。
对，
其次是他其实模糊了那个民族的标签。
边界，
嗯，
你一说九堡，你一说涵盖，就哦，蒙古族，
嗯，
至多你能分出是高原的蒙古族还是内蒙的蒙古族，
嗯、
对吧？但你说哈亚是什么风格？
嗯，
对吧？他有一冬不拉，人冬不拉也是顶级的冬不拉。然后他们那贝斯手不是个法国人吗？
嗯，
那个 Eric，
对，
就在献音教书的、
那
个、那
个老师，
对。所以就他本身已经走向了融合的那个方向了，所以他不完全是根植于土地的音乐了，这就是我的答案。
反正我觉得，不知道，我
对你喜欢那种肯定是最好的吧，就是最原汁原味的。
不是，真的不是，就是包括我给世界音乐节送过的一些欧洲的一些那种、
嗯、
那个所谓 world music 的乐队，
嗯、
有很多 fusion 东西在里面。
嗯，
但是我就觉得 OK， 我能被我能看到，我能
被
打
动，
能被打动啊。
Anyway， 不说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怪的一
个
点，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的一个
点。
第一体感
也没毛病，对，
嗯，
就是、
没毛病，第一体感嘛。
最后还剩方舟老师最爱的
达达
乐队。
我用一句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我自暴自弃啊，我自己爆料，我看哭了。
哦、
我就纳了闷了，昨天跟我说这事啊，
南方，
这你给我解释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哭点在哪儿啊？
其实
还、啊、那个哭点在哪里？
就是来北京上学以后，可能
不是
离
不
在家南方，
不是
南边，
人家是说怀念以前的南方，对不对？就最像你说的，你从东北来北京上学，
你一个东北人也是，你有啥南方？北京就是你南方了。
哎、你还真别说。这个事儿，昨天、
哦、当然了，就在海南岛，现在也有来北方也
是。昨天在朋友圈里还真的跟一个朋友聊到了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有一个答案。
嗯，
就是达达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叫《黄金时代》嘛。
嗯，
这张专辑里出了两首最被人传唱的歌，一首叫《Song Four》，
嗯，
就是《Song F》，
对，《Song F》，
还有一首就是《南方》。
嗯，
我的解读就是这两首歌为什么火，
嗯、
为什么被人传唱？
嗯，
因为《Song F》。
嗯。
他歌里描述的那个工整的四季分明的地方是一个乌托邦，
嗯，
你可以把它列成一个乌托邦式的一个存在，就是四季分明。
四季分明不就是东北吗？
然后不，
北京。
问题是它是一个每一个季，它是每一个季节都完美的这么一个叙述，对吧？你看那歌词就知道很工整。然后南方指代的是什么？南方指代的是故乡，
嗯。
一个是乌托邦，一个是故乡。
嗯，
我觉得这两首歌就是《黄金时代》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暗含的一个主线，
一个盒。
因为其他对就是盒，因为其他的歌曲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描述，
嗯、
是一种比如说有点忧郁的，有点就是挣扎的这样的一种情绪。
嗯，
唯独这两首歌不是关于个人的，
嗯，
它指向的其实是乌托邦和家乡两个、
嗯。
完美的意象。
我觉得方舟老师肯定是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我估计是应该是在哪里，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对，
是不
是
大学悄摸的谈了一个啊异地，比如在武汉的女朋友，是不是？
真不是，真不是，
嗯，
我真不是武汉的，
嗯，
那就是更难。那
其实
他一说什么，他一说什么故乡，什么是南方，
哎、
我想家，我都看《乡村爱情》《象牙山》，对不对？刘老根是不是
说的好像你在那儿？你不也在城市里长大的吗？
是是是，
对吧？
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对，
所以就我也说实话，就是我对达达乐队的感情肯定是就很多是私人东西在里边的。我觉得达达乐队之所以在这一轮里边得那么高分，其实也跟这个很多人的这种私人情感的连接有关。
嗯，
对吧？
有可能，
因为说实话，你这个歌啊。他本身就跟一个弹唱歌手的弹唱没有什么区别。
嗯，
你说他有任何的技巧，任何的音色上方面那种特别特别精美的让人拍大腿的那种设计，其实没有。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以情感取胜，
对吧？就很简单一首歌，
嗯、
对啊。
但是
就是说白了就是情怀牌，没什么丢人的情怀牌。
我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我就至少我从节目里看到，我觉得达达整体我感觉状态还挺好。
嗯，然后
我不知道现场。
然后当时在现场录影的时候，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在哪儿呢？六月上旬，那个时候 其实刚刚咱们生活有了复苏的一个势头，
嗯
嗯，
就是北京疫情反复的第二天，
嗯，
对
对，
大家都在一个刚刚试探性的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上，然后看到了一个乐队，这个乐队的背景的这个 VJ 里边放到了很多武汉的素材，
哦，
来自街道的这些素材，嗯，这些东西，那个场景就有点像是，比如说艾老师你那天办演出 City Function 武汉的乐队出来，他们说我们是一支来自武汉的乐队，大家为什么欢呼？
对，
就是因为这半年的这个非常非常态生活之后，大家会在武汉这个城市上寄托很多的感情，
是，
嗯，
这
已经是一个毫无，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没错，
这是一个英雄城市，
对，
是，
这半年里边武汉给咱们的生活承担了太多的这种情感负担。
我说、啊，
对吧，
我开始今年想做黑Samurai的时候，
嗯，
我本来想做两场，
嗯，
我想做一个就普通版的黑Samurai，
嗯，
然后我还要做一个武汉专场，
嗯，嗯，
就是都是武汉的乐队，我真的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就受各方面的原因影响，就是最后没，
嗯，
但我最开始有这个想法，
对吧，就当时在现场看到这个武汉，
就是，
而且达达他现场也说那句嘛，说我们是说20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
嗯，还是用那个武汉方言说的嘛，
对
对，
那个真的是音乐之外的一种情感冲击，
嗯，
冲到了很多人，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这个你可以说这是情怀牌，但是这个情怀牌没有什么丢人的，
是，
这
没什么，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具体的东西呢，也可以听我前段时间跟达达一起录的一期节目。对，
嗯，
这个在我自己的节目里，
这是给自己做广告的，要了命了。
不是，我感觉在这个节目里边，在那个碰瓷儿这节目里边提我自己的节目，就像套娃一样，我都说不清楚。
但我也做广告，
哎，
那个
啊，
那个就是我。缺省乐队马上要发新 EP 了，特别好啊，转型，然后马上要巡演了，大家买起来，支持起来，转起来。
你这广告切太硬，
我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人多的，嗯，一个人多的产品去一个人少的产品打广告的，对吧？我头一回听说。
万一这回哪个大 V 一听嘣儿一高兴给转了呢？
李青都没转啊，你这哪大 V？
估计没什么希望。但是我觉得我对达达的情感已经解释清楚了，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个人情感的连接。我就是看到第二段主歌，就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
嗯，
那里很多琐碎事，
嗯，
那里总是红和蓝。
我就是觉得
我
当我看节目的时候，我就觉得达达这个状态让我觉得哦，还就看起来还挺不错
的
我觉得就还，
嗯，
就我觉得是一个就很好的事儿。
而且我之前跟，
嗯，
我之前跟扎宝发过微信，我就提过这事儿嘛，就是你看这乐队。就是感觉大家都很宠着彭坦，
嗯，
我不知道这话说的是不是100%准确，
嗯，
但就是感觉彭坦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嗯，对，
就感觉身边的人都特别保护他，
嗯，
然后特别宠着他，然后他才会有那么自如的一种状态，
嗯，冯叔老师的意思啊，就是咱们也得多宠一宠他，多捧一捧，
我不指着你们，
就不够是吧？
就是你看，就是彭坦在台上说话的那
接待能力不行，
那种状态，然后那些小动作，
啊，不好意思，你说
没有，我就说嘛，就包括彭坦一些小动作什么的，我觉得是就是会让我觉得哇，这个人。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个工作场合见到这样随意的人了，
嗯，
这个随意是好的那种随意，
嗯，
对，就是那种敏锐的感觉，然后恰恰是你跟彭坦聊到天，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问题他都思考过，他不是一个傻了吧唧一天天就傻乐的一个，
不是傻白甜，
不是傻白甜，
嗯，
他真的有想过，
不是，那也确实岁数阅历在那儿了，
对吧，
是，
就他
那
他没
可能脑子
他没长没白长岁，
对啊，
对，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就是我真挺羡慕的，我觉得是吧，就
还是羡慕被宠吗？
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关于变老，关于成熟，关于年龄给人带来的负担，
嗯，
就提到了这么多例子了，这几期节目里边我就觉得彭坦那个状态我觉得挺羡慕的，真的，我要是那个岁数还能有他那个状态的话，我就太高兴了。
你羡慕我不就完了吗？
你羡慕你干嘛呀？
我不就是那样吗？
能宠着，
彭坦
不是，
彭坦可不会夸自己长得帅，
不
说自己粉丝怎么样怎么样
的，
没少夸吧，
嗯，
不是，就是洒脱呀，
洒脱，
嗯，
38岁活成28岁的样子，
你的口袋有33块，
比33块还少，一分现金都没有，
是，我想说的就这些，嗯，
挺好吧，
对，
挺好，
期待那个，
所以真的。我觉得，
哎，你们
下一个环节的比赛才是最好看的。
哎，等会儿等会儿，再说一个，
嗯，
就是还有一个 PK 五条人跟达芬奇，咱们是一句都不提嘛，我就稍微提一句吧，
啊，
要不怪不好。我想说，
忘了，
哎，大局观，
我
一直想着呢。
我
说这还是艾老师有大局观，大爱嘛，就大爱。
我是觉得我个人其实蛮喜欢达芬奇，
我也是
这一版翻唱的啊，什么翻唱那个即
兴，即
兴，即
兴，哎，
翻唱的
了。即兴，你怎么
说错说错？即兴，我觉得很好，我觉得他就是因为这，
哦，
因为这个，
认为是翻，
因为我是，你这个哈哈也没人剪得进去，你们家太讨厌了。我说一个，我
你说你说你说，
因为两对 PK 对吧？两组 PK 赛 ，A 组 PK 赛，我觉得更多是关于就是这个音乐上的，
嗯。
嗯，
那个张亚东给的这个五
度
音阶的是吗？然后呢，当然没给的那个更多，我觉得是我在我看来更多偏歌词一点的，它是关于三个词嘛，
嗯，
要唱进去，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一轮上面，达文西他更完整的把这个三个词用进去了，
嗯，
而且整首歌听起来甚至像是一首。
写
歌的小样了，已经
写好
完
对完成度很高，
很高，
而且没准儿一开始他们就演这首歌的话，票不至于那么低。
而他最后的那一段就是就算了吧，算了吧，那个夏天夏天，就那一段很旋律很洗脑，
嗯，
对吧？很洗脑，让我记得很清楚。然后你现在我不记得五条人那一段。他那即兴唱的是什么？
是
我没有记忆点，
是
但是达芬奇这个我有记忆点，
是
对
我觉得很好。然后五条人那个，我觉得在歌词上，我们刚才这讲嘛，稍微有点小犯规，我觉得有点小犯规。
对，
因为他有大，他有一段，其实你也不知道那个像那个人科冒涛在唱的是什么，
是是是。
但是本来他们那个氛围大家也听不懂，
是
所以就有占了一点小便宜，我觉得
这个对战里边就很明显，谁在盒子里，谁在盒子外，对吧？
对
对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达文西输有点窝囊，在于就是这个比赛这一回的比赛就是气死好学生，
对
对吧？而且你留意到了吧？五条人一共就准备了一分半，
对
对，
然后他们就唱了，唱完了那个倒计时还有八分多钟的时间，
嗯，
是，
你说这不气人吗？这气死人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歌词上我来说啊，就是歌整体性，我觉得达文西我个人认为
是
就是更符合比赛规则，完成的也很好。
对，是。
但是五条人，你如果说到纯音乐演奏，这几个人太厉害了，
而且
没办法，
而且舞台魅力
确实
摆是是是，
对，而且他们平时。就大家都看过，咱们几个都看五条人专场，他们平时也就是就经常瞎玩的那种，所以这种即兴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对啊，
太容易了，就信手拈来的一段，
所以说嘛，就气死好学生。
对，而且他们就舞台上的这个魅力确实也是，
嗯，
对，
是这个站的这个得分太高了，有点
是
就
是,
是他们在那耍，不论是唱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开始咱们提过好几次那个，你是否喜欢他们的演出？
嗯，
对，
嗯，那我绝对喜欢他们演出，哪怕他们随便唱什么，
不唱歌翻跟头也喜欢。
啊，对，
就是这个魅力，这魅力实在是太强了，
所以，
就是稍微对达文西感觉有一点小小的鸣不平吧。
然后，所以就当时甚至会有人，
就我的意思是，就反正不用鸣不平了，输的。也应该服气，
啊，是
啊，那倒是，
这个，这个肯定是这个没问题。我只觉得我其实我真的很喜欢，
而且
没错没错，
那个，而且艾老师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五条人的演奏其实一点都不差，
嗯，
他们两个人的乐器，他们的鼓手，
对，
就是其实那个功力是很深厚的，
没错，
嗯，那个作为即兴的演出本身也很说得通。但是你像你就说这主题或者说歌词这事儿吧，就的确犯规，而且的确当时就是当时我记得录完大家都懵了，
对，
就是。大宇明说你唱的是啥，有没有关键字，这我们怎么能判定你犯不犯规，
嗯，
是
没法判定了。然后，也有人发出评论就说啊，那这个就是我虽然不懂五条人唱的是啥，但是我相信他唱的很好，就这话也说出来了，
嗯，
所以就我觉得就也表明了大家当时的这个立场和态度了，
就他的魅力，
只不过这话说太没水平了，
嗨，
嗯，
是啊，
魅力把你
是是没事，更没水平在后头呢，别着急啊，
不，魅力把你，
我觉得估计，哎，那段得用吧，
不知道能不能用，
不用、
哎，到时候看
再说呗。嗯，
期待下一赛段哈。
嗯，
对，
反正你要说达文西那个即兴呢，后来跟邓科老师聊了一下，
嗯，
邓科提到了一个点，我特别特别同意，
嗯，
就他说到我的点上了。
嗯，
他就说这个歌呢，可能 再加一点点变化，
嗯，
可能就会有特别好的提高。
嗯，
比如说他把这一句重复的一句一样的旋律重复了四遍，或者重复了八遍，前七遍都一样，他到第八遍的时候加点变化，
嗯，
就是让大家这个听感上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东西，
嗯，
一下子那歌就跳出来了。
嗯，
当时类比的就对比的其实就是大都会那首歌，
嗯，
是
大都会我觉得是达文西最好的歌，
嗯，
到现在他就是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哎，有一个变化，旋律上的变化，歌词上的变化，他一下把那重点也就扣住了。
对
对，这个就是从歌曲结构上来说，我觉得就是邓科老师说到的一个我特别特别同意的点。
嗯，是，但是真的还是说，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卡尔斯和生完一说他们俩要 PK 的时候，我会有点为生完担心，但，
嗯
有点为卡尔斯担心，因为我觉得生完那些人他们的技巧太厉害了。
嗯，
然后同样说到这两组，当我知道五条人跟达文西 PK 的时候，我当时我觉得完了。没戏了，
没戏了，对对对对，我也是
这感觉，我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那几个人他就
是
老油条，
太能
玩
了，
对，
太会玩了，
太会玩了。然后看完了整场，就看完了真的 PK 那个环节以后，我觉得达文西就是那输了，但是就是输的特别光彩，
是
特别漂亮，
是是是是是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
非常漂亮，
抡圆了，
非常漂亮，就是挺着胸脯走下台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
好，没错，
对，
而且。我说的不知道好听不好听啊，就是
肯定不好听。
这四个乐队里边，达文西剩下仨也批不过，
也哎，确实是，确实是，
但是我
批不过，
嗯，啊，批不过，
不知道我，
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达文西，我们喜欢他，是因为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歌做特别完整，然后歌词也特别特别完整，
是，
但是非常难的是剩下三支乐队，其实他的就是可能这个玩音乐的这个。边界，
嗯，
对，
可能更远一些。
对，这个是，
嗯，
这是
这个可能你到时候真的去投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问题。
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你看王子说守望是超越了自己下，
嗯，
我觉得真的达文西这次即兴这个环节让我完全眼睛都亮了。
嗯，
就是他演大都会，因为我们知道大都会这个歌，就是让我感觉当时我也说嘛，我感觉就是比较。就是中规中矩发挥的，就是他把他们应有的东西发挥出来了
对，
但是没有特别，就没有让我觉得特别
超越
亮，特别超越的，
嗯，
但是这次即兴我就觉得，
嗯，
哇，这是我就是知道达文西乐队这么多年以来最觉得他们最出彩的一次，
嗯，
我就这也有点可惜，
也不知道你是夸还是
那个，
没有是
你看那这个点啊，我又
因为他们的东西不是也不是那种让你一下就抓住得进去那种，所以
我可能又得
在这种参加这种
难听了，就
他有点吃亏，
他已经超越他自己了，已经是亮点了，还是干不过那三个，
是这样，
不能这么解读我的话，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说我得说出这个难听的话，
嗯，
就是他哪怕他打出职业生涯120分，
嗯，
但那三个起点可能是120分，
嗯，
是，
嗯，
这个也跟
是，
啊，这个有点类似于武功的不同，就是 Cars 和五条人是一种更奇怪的武功，
对，他们本身的这个音乐实践就有很多实验，
对对对，他是一种很奇怪的武功，你正常那种套路打不过他，
对，
然后像生完呢，就是他。也许没那么奇怪，但是他练得太久了。
我说完那个就到，我觉得到顶了。
内力
太，就真的
太
对，就
到顶了。
他那个他的拳法是无形的，但是内力真的是，
对，
哎，就练到头了。是，但是达文西是应该是这里面最年轻的，
是，
那肯定是，
那肯定
乐队了，哎，
就是功力还是差了点。
反正我对达文西，
但是足够好了。
足够好了，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到自己足够好了。
我对达文西感觉一般，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始终都是一个比较规矩的乐队，
嗯，
就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
对，
我学会了老师所有的解题思路，然后我每一道题我都套进去解，
嗯，
然后也能答对，也很漂亮，
嗯
嗯。但是
哦，对，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来，就是这个替沙老师打个广告，
好，
就沙老师不是说要承包这个猴子吧，是叫主唱。
啊，对，猴子，
然后承包猴子所有的在上海的酒，
下半生的酒水
啊，下半生的酒水，
嗯，
在上海的这个
这么高待遇呢？
乌鲁木齐东路啊，
乌鲁木齐中路，
中路，
嗯，都府，
乌鲁木齐中路很好啊，
一个特别好的酒吧，
对，
现在是很多音乐人都聚集的地方，
对，下半生酒水，然后我没好意思跟那个
人说，
没好意思跟那个猴子说，这有微信
啊，
但是不熟， 然后我突然说，我说给你发一这个有点奇怪，
对对对，
所以看缘分啊，要是听见了，
反正
就听见了，
反正我把消息已经转给经纪人了
啊，我是
那
之前在摩托加过微信嘛，
啊，
真的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就答应沙老师了，所以借这个机会说一下。看缘分，
就是沙老师呢，这隔空说一下，万一猴子没去，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就
哪天去哪天闭店呗？
行，那也行，那
也
行，
你也好跟猴子比，
没有，我就说实在不行，
是是是是是，
我们也算夸了他半天的
人，是是是是是，
那我肯定就是喝不上了，
哎，你
就直接出去，
啊，你不愁这个，
那我也稍微客气一下好了。
成啊，
哎呦，
得吧，
今天到这儿，
今天就到这儿吧。
哎，
咱
下，
那个，
下一期再说下一期的吧。
期待，
我也不想展望了，好累。
对对，别展望了，反正就说一下，下一周是那个翻唱环节
啊，
因为那个月下预告片已经放了，所以我们可以说。
嗯，
反正我知道，就是所有的好看的东西都是从合作呀，啊，改编啊，
对，
翻唱啊，
对，
就是这才是真正显功力的时候。
没错没错。
所以咱们第一轮只是就是所有人拉出来
走一亮相。
走一亮
相，
然后再往后看，嗯，只不过很遗憾的一些我们想让他多亮相的，
哎，
很遗憾已经被淘汰了，
是，
嗯，
还有一些就是应该被淘汰也被淘汰了，也挺好，
没事，下半年反正你看乐队也都按捺不住了，该安排巡演什么的也都准备起来了，
哎，
对，
哎，我仔细想了一下，
期待吧，
那个被淘汰了，我还真没什么太想看再看了。
哦，生完我真的还挺
生完
挺，
啊，生完我当然想再看了，
嗯，
除了生完之外
是就是我说仔细想一下，就确实没几个我真的，
你不想看水木年华了？
白举冠也不想看了，啊，
我觉得傻白我有点遗憾，然后，
嗯，
法子我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就是我们这个说过了，就是我觉得他们新的东西，就是他们其实有更不一样的东西的，
嗯，
这两个我觉得比较遗憾，然后就生完嘛，
嗯，
就这三个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个人来说比较遗憾的一点，那
基本同意，基本同意，
嗯，
大体上就这样，
那个我同意三分之二。
嗯
嗯，
这不说了三个吗？他说了三个，我同意两个。
哦，好好好，
就是这个走喜剧挂的音乐人，咱就暂时不讨论了哈。
是是是，
什么对是吧？
对，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嗯，
行吧，期待下一周的开始的那个翻唱赛
是，
嗯，然后希望我们四个还能撑得住，再接着一直聊下去。
体力真的是有点不行，啊，
困死
我。行啊，我特好，我到现在没吃饭呢，晚上现在夜里。一点了吧，快
十二点二十，
十二点二十，我这还没吃饭呢，我还顶得住啊。
行行吧，挂了啊，挂了啊，拜拜。
挂了，
哎，等一下，再重新，再还得说，
还是你，
我不管
了，
我来
吧，那套
还得说，
我闭麦了。
哎，还得说，就是这个这期就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收听博莱电台和 Muse 公类的联合乐队夏天碰瓷节目，
月下超级碰瓷，
哎，超级碰瓷，其实我们这边叫高频碰瓷，也，
okay，
是超级碰瓷，
对，
大家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嗯，
在蜻蜓 FM， 在网易云音乐，
嗯，
在小宇宙，
对，
搜索这两个电台，
对，
欢迎收听，欢迎分享，欢迎评论，
对，点赞、评论、分享是我们最期待看到的支持。
哎，谢谢大家，
嗯，
那
我们需要你们
到这儿，
嗯，
哎，拜拜，
再见，
拜拜，
嗯，
拜拜。It's just the rain.